阿爸天父啊，让我们从如何教养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如果按照圣经来教养儿童来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如应该如何的晋升，如何的成长。阿爸天父啊，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能够好好的，能够自己的来谦卑下来，能够学习，主啊，让愿神的道能够充满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教养孩童，如何的带领属灵的前进的下一代。阿爸天父，我们把下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能够保守你的仆人，能够讲出主你活主的源泉。主啊，也保守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安静的听主的道，也求主能够保守无论是今天没有来的还是在路途上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脚步的平安。阿爸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是这样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好，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课的后半部分，是不是就是关于那个保持正确动机，保持正确的心态。那我们将到父母挑战在第，我们说父母的挑战是保持正确的什么动机，所以啊，注意方法当然很重要，但是动机更重要。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到底是教养孩子是取悦自己呢，还是取悦上帝本身呢？要我们要小心，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哈，一种自我高看、自我贬低都是不应该的，是不是？我们要把孩子带到什么
神
的面前，这是第一。第二呢，取悦于神还是取悦其他人呢？那也是要求主来引领，我们也不是为了讨他的喜欢。那我们要注意，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就关于这个动机是取悦自己还是取悦于神。特别作为一个，我记得我昨天晚上老师开会的时候，我有点情绪的表达，搞得有些老师有点紧张了。所以今天早上我又道歉了，我说我也不应该把我的情绪成为你们的焦点，因为毕竟你是这个单位的领导，可能你的情绪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老师们，又觉得很压抑。就昨晚今天早上我道歉了，那老师们说昨晚他们回家是有点压抑的，开会昨晚开到7点多钟啊，那可能我有时候把我的情绪表达的太过了一点，所以今天早上我跟老师们说我道歉，我把我的情绪焦点有点太高了啊，所以我也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些情绪，因为毕竟老师们有时候你作为单位的领导嘛，别人很容易受到你的影响，所以需要自己要把自己隐藏，有时候你要该保留要保留，该也是要注意。所以呢，那个还是变成了，我觉得自己还是有时候过分的看重自己的感觉，过分的什么取悦于自己是不可以的。好，当然我们也不是取悦于其他人啊，这个概念。好，我们来看第三，为什么信号还是什么惧怕，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对主的信号不够，我们会产生惧怕，惧怕。那我们要注意，我们惧怕什么呢？惧怕什么概念呢？就是可能有两方面，就惧怕人。一般来说惧怕人不接受你，反过来说惧怕人，你基督徒方面呢，你要惧怕人，惧怕人高看你也不可以。我们一般惧怕人不接受我们，因为是我们的恐惧，对不对？但是基督要什么呢？别人高举你行不行呢？也不行。我记得以前我们校有个老师没，现在不在了啊。现在没反过来说，确实对我们就开始有点负面的。为什么？当时我就预感到什么呢？他们说什么呢？这辈子我不带任何人干，我只为丈夫大干。我每次见到我心里就发抖，明白吗？因为他这样可能将来就很，现在是高举你，将来会后来会踹死你，对不对？所以他每次开会说感谢主，我这辈子只不跟任何人干，我只跟丈夫大干了。我说那东北话啊，丈夫大啊，丈夫大，丈夫大，这东北话啊，所以每次就烙在我心坎里啊，让我很害怕。我只为丈夫大干，麻烦，将来你稍微不小心得罪他呢，你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他只是跟着人，而不是跟着神。所以虽然跟着你，你以为是好事情吗？也不是好事情。所以这个真的需要主的怜悯，就是要明白我们要怎么去把孩子什么，就不要惧怕，惧怕人高看你，也惧怕人什么低看你，不欣赏你，都会成为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呢？我被人论断，我都以为小事，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啊。而且说拿我自己跟别人比较是不通达的，就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不好，我比别人厉害，我比别人不厉害，都是不通达的，会把你的情绪给什么控制住， 你把你的喜怒哀乐很在乎别人对你的什么看法，所以有时候呢又会进入一个死胡同。这是对牧师嘛，你总是希望什么不要什么，对呀、啊，高举自己，也不要，也不希望别人什么都踹死你嘛。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会考虑自己的荣耀得失，就是导致我们自己会被情绪捆绑，要小心，不要做情绪的奴隶，这个也不容易哈。特别在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遇到一些困难里面的时候，你怎么去脱离出来？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导致呢，所以我们要什么？保持正确的什么中心？正确的中心什么？合乎圣经的教养方法是不复杂的。我们要什么？保持圣经的教育方法是不复杂的。什么呢？就圣经上是就是，不是什么就不是。我刚才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基督徒要学会什么？这个真的不容易啊！对父亲，做一个丈夫，做一个教会牧师，一定要学什么呢？就是圣经的原则是你绝对不能否认的，就是你凡事不能抵挡着你真的什么糊涂。但是圣经的原则是绝对不会含含糊糊的，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是你一定要坚持，不复杂。但是呢，反过来，不是你不要什么。坚持是，你会上纲上线就很麻烦的。什么呢？说就是合乎圣经的教养方式是不复杂的，原则不复杂。反过来呢，合乎圣经的教养容易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运用圣经。这你看到没有？就一种理解是多重什么应用的。我们不能把应用方法呢当一个绝对的标准的话呢，你就出问题了，就变成一个原则了。这个原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理性的律法主义的倾向，明白吗？就你把非原则上的原则就变成律法的了。知道吧？当然，如果你不把你否定非把原则否定非原则呢，你就会放纵。你在教育儿女方面，你就是本末什么导致，就是重要的当做不重要的，不重要当做重要的。人总有标准的，人永远是有标准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什么呢？所以人永远有的标准，你不以神的标准，就有自己的标准。所以你基督徒要学什么？一定要学用圣经成为你的标准，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查考。圣经里面的原则是成为你的标准，除此之外什么呢？都不应该成为标准。这就在乎你每个人相处了。那夫妻也是如此，你知道吗？你不是这样吗？如果大家什么重要的原圣经的原则，我绝不让步的，大家都不让步，要坚持真理。但是，只要不是包括真理的原则，你都应该去让对方舒服，让对方跟你相处很自在、很轻松，也就是个很成功的人。知道吧？如果因为真理的缘故他不开心呢，他应该不开心。你叫他真理他不舒服，就让他不舒服，他需要悔改，对吧？但是因为个性的问题不一样，你就要悔改了吧，对吧？因为你作为丈夫的个性啊，爱好不一样，导致妻子跟你相处很难，跟你很难交往。那我觉得您对男人你要悔改的，妻子也一样，因为自己个性不一样啊，做便导致你的丈夫跟你在一起很痛苦啊，那你妻子要悔改的。但是因为你坚持真理，那你应该的。对方不舒服就让他不舒服，让他有天在主里边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不舒服，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我们说合乎圣经的教养是容许用不同的方法来运用圣经真理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方法，知道吗？对不对？那为什么前不久前几天上个礼拜那个什么教会签名啊，信徒签名说你不签名啊，跟牧师谈不同意你就离开教会啊，为什么很快第二天他们发出一个道歉信呢？因为他们以为后来要向全国道歉呢，因为你这个在误导别人，好像看过患难中的弟兄姐妹就用一种方法一样的，不签名就是不是爱了，是签名才是爱弟兄姐妹的表现。你这个是哪里来的根据？你把应用看成到什么真理了，而且就变成判断了，发现没有？而且是分裂什么教会的嫌疑了，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把一些非原则，把你的应用方法，可能你的应用方法不一定是错的，本来没有错，是你的应用方法，那你把上一段什么统一的应用这种方法，可能就变成危机了，甚至上到原则，甚至判断别人属不属灵，得不得救，更危险了。是不是这样明白？好，第三个方面呢，合乎圣经的教养并不意味着会立竿见影。大家记不记得一句话叫生年树木，百年什么
树人
呢？就这个概念，你发现没有？你不是说你种的马上就有收获哈、啊？特别做教育最难，教育最难的，像我们用 AC 用了十几年、十五年了哈、啊，很多弟兄姐妹呢，会觉得久了嘛，叫审美疲劳了嘛， 就这样坚持十来年，默默的做，到底有没有果效啊？到底是不是？万一错了怎么办？或者万一不够水平怎么办？所以有人就会什么打退堂鼓了，就忍耐不住的开始改变了。其实呢，是不是更好呢？其实更不好。但是人就是这样，人就是什么？就是在一个阶段之后呢，就会怀疑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但是呢，教育这个东西看起来有什么呢？你要真的，你不能跟着潮流的，你不能什么呢？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对不对？因为呢，因为教育这个系统你认准了，当然你不是乱搞一个系统来，对不对？但是下面就是你要忍耐的坚持。很多父母都是希望什么呢？希望来一个什么立竿见影的这个方法啊，寻求一个好的教学系统啊，就能够立竿见影的让我们的孩子什么很厉害。有没有这样的系统呢？有，都是骗你的，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他们要坚持。所以呢，任何的教育系统它不是什么，它明白它什么呢？它是要长跑的，是一万米的什么马拉松上的长跑，叫忍耐的结实。忍耐的结实就是圣徒的坚忍啊，坚持的坚，忍耐也好，其实什么是需要坚持的，所以大家要明白。所以管教安全方面呢，你应该能够明白，你要坚持。有的家长会什么呢？哎呀，我也觉得管教效果也不明显，所以我就放弃管教，麻烦了，就开始随便了，将来你更后悔。有的人呢是管教不行的，我发现我管教不行，以前不够行，我有点松了，我他妈开始什么，开始加一点律法的，我更严格，行不行呢？也不行。就说你在真理的层面你要严格，不是政府的层面呢，不是真理的层面，你应该继续的反手，但你不要指望什么呢？那我孩子还是没有大的改变，我要加强力度也不行。反过来说，因为我管教那么久，坚持没有看到马上的效果，我就什么干脆就睁眼闭眼算了，得过且过吧，也不行。坚持你所坚持所有的圣经的原则，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教养你的儿女，一定有收获。过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坦白讲啊，在我们学校的孩子面前，可能你刚开始来说，有孩子身上还有很多缺点、很多毛病是有，不是讲你不能让他要全部改变掉。到现在为止，我们本来就罪人嘛，如果要我们百分之百改变的话，谁都完蛋了，是不是？所以呢，就说一段时间就对付一个问题，一段时间对付一个问题，其他的呢先放一放，但是不代表你没有目标，一个一个问题来面对。我们完美主义也是很危险的，知道吗？完美主义什么意思？说，哎，你怎么搞的？像李清华，你怎么搞的？信主那么多年，怎么还有这个问题呢？就是希望他所有的都改变，其实是反而成为一个压力和紧张，其实并不好。那是理性主义的危机，所以你不能放纵，也不要完美主义，完美主义会让我们有问题，所以一定要放松，然后呢靠着主坚持。其实教会也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坚持那么多年这些真理啊，好像跟很多教会容易格格不入的感觉，有很多教会没有那么严格，就你严格吗？好像你这家伙钻牛角尖啊，圣经说的就算婚姻，哎，你也不要那么严格嘛，这个不严。以前我很多，我在广东那样十几年就开始认识，就跟我说的，说张牧师，你只要不坚持女人不要讲道，你只要不要坚持离婚不可以再婚这两个原则呢，你的教会呢应该上千人呢，真的，我也承认。所以在广州的教会上，你提到我基本上没有人不认识我的，基本上说好是好，说不好也有不好的地方，臭名远扬也好，什么美名远扬也好，都不重要的。但知道呢，是说现在我们面临很多事，说你是不是可以，我现在要面临这个流血证明，你真的不想坚持，因为坚持之后啊，很多人不认同，特别大众化的基督徒，就说你这个太厉害了，你这样好像把很多人阻挡在什么，有的并没有这个问题，打抱不平也是因为这个离开的。我们要有一波问，所以呢，那还是我们弄的还是坚持，这么坚持，我们说这个坚持是没有错的，就是圣经真理，而且是保护了这个男女的什么性别啊，被保护了。第二是保护了很多家庭啊。其实我告诉你啊，我承认，因为我坚持这个原则，我保护了一个家庭啊，本来走到离婚的危机，后来回来了，都比什么你在补救十个离婚的家庭啊，你来的意义什么更大？其实都有意义。有在我们认为什么？你看导致更多人什么离开你了，你没有帮助到他们。但是你知道当中有几个家庭本来是已经差不多离婚了，但是我坚定地告诉他们说，你离婚也没有退路，你必须要守住你的婚姻的时候，他们真的守住之后，他就发现所带来的祝福啊，远远大过他后来有些走向这种边缘之后，就忍不住就放弃的， 其实后悔更大，欣喜，他欣喜感，坚持婚姻欣喜感更大。但是已经发生就发生了，也结了，但是实际上你坚持下来的人，我是觉得那个更伟大。其实我弟弟也是这个例子，我弟弟虽然没信主，因为我弟弟这个婚姻的问题，我跟他大发雷霆。有一次回老家，我把他凳子坐在都踹翻了，但是我老爸就还好，一直坚持要支持我，坚持站在我身边。那我弟弟在他家，我说要不我今晚就住宾馆去，我去住旅店去，我就不住在你们家了。结果我父亲，最后我弟弟说好啊，你走吧。就我父亲站起来说，你滚，我要你滚，我在你家，但是我要你滚，都不让你哥三哥滚，你给我滚，要把他赶出家门。那他的妻子旁边就很感动，他的妻子旁边就哭，就觉得得到保护了，你知道吧？本来因为毕竟我因为我弟弟跟外边的女人嘛，有这种事情之后，就是我叫我弟媳妇你也别闹，也不要你继续保持你的本分，但是一定要我们来处理，由我父亲跟我一起来处理。因为毕竟在那时候，在他也成人了，还有他的，但是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必须守住你的婚姻。回来感谢主，那第二天我大发雷霆之后，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的时候，我父亲就劝我弟弟，赶快去你跟你三哥聊一聊，聊一聊。不要搞的，就我弟弟就跟我聊了，他说我知道，我这么大了我当然明白，无论说我是不对的，对，虽然我也没信主，但我知道这肯定是不对的。那你不对怎么办？你一定要正确面对。但是那个女孩子没结婚呢，我说你这搞下去之后你就很麻烦，你必须要断掉，你不能这样做，你要保护你的家庭。最后他就跟我说好吧三哥，我愿意这样的，我想试着慢慢把它给断掉。我说慢慢断掉是不可能的，你已经把你家庭搞得很糟糕了，你的儿子现在都恨你。我说这种情况你只能什么，一定要一刀什么两断。你必须要跟这个，因为人家是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子，比你小接近20岁十几岁，那你现在已经跟她在一起1年多了，你必须要断开，你而且是必须痛下去，你要明白这个这是一个罪。虽然你不信主，我人告诉你这是一个，你也知道这是一个不道德的罪。最后我谈完了，我希望你成功。结果他说你放心，三哥我会处理这件事情，我说很好。我走了，我们后来就离开这件，我们打算这个事情啊，为这个事情回家老家处理这件事情。我跟我父亲就一起，他从上海，我从广州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很重要的事情。但感谢主呢，过了半年之后，我弟媳妇打电话给我了，说三哥，感谢主，也谢谢你，我老公终于回来了，回来了。为什么回来呢？他以前啊，你知道吗？他开了一个铺面，就是做那个，他是做那个啊，他以前在部队做那个，他做了一个按摩门诊嘛。他这门诊在哪里？他不让他老婆知道的，为什么呢？他让那个女孩子跟他。把他雇佣过来的，就他这个人在一个小县城里面，他的铺面在哪不让他老婆知道，然后呢这里面有谁在里面工作可以不让他妻子知道，因为他家那个女孩子在里面。结果呢后来呢，我为什么我弟媳妇高兴呢，他把那个女孩什么辞退了，然后呢邀他的妻子把工作辞掉，让他自己妻子工作辞掉，就去他那里收钱。以前收钱是让那女孩收钱的，现在让他收钱，什么呢？所以他就很开心。他说：“至少这个家庭赢回来了。”他也坚持忍耐。我说：“你不要，千万不要一哭二闹三上吊。”在你把那当中，你要坚持忍耐什么？就现在呢，反而什么？他们后来很快就生了，他就高兴怀了第二个。他大儿子已经15、16岁了，又怀了第二胎。他才有信心跟他的说再生一个孩子的这个，说明他们连感情什么？所以他我弟弟跟我讲了，三哥，现在我们两个现在是度蜜月一样的吧？很好，感谢主，你的所以你的坚持和忍耐是有回报的。但我不代表每个家庭都能挽回过来哈。但是毕竟我呢，觉得我作为哥哥，我作为一个我作为父亲，我的父亲作为一个爸爸，我觉得他是很坚持的，坚持儿子你做的是对的。虽然我们都还没有信耶稣，但你这点上我们认为你是对的。所以就这就是活出在家庭里啊，要真正活出你的原则出来，这是绝对的原则。所以你不信主，我也能告诉你，因为毕竟兄弟嘛，我还是告诉你这个立场，叫爱之深，恨之切也好，你不同不痒的就好像你 但是虽然我发脾气了，我也跟我弟弟道歉了，但他说其实关你什么事呢，但是他还是知道哥哥的爱，这个爱是很深沉的爱，甚至自己都受伤害了，这种爱表达出来了，他自己也被震撼掉了。因为大家都我都四十多了，他也比我小三岁而已，对不对，都是很少在一起了，我在广州，他们在江苏那边，何苦我单独跑回去。然后呢，那天晚上一脚把桌子摔掉了，确实够厉害的发脾气在家里面哈。但是兄弟之间不会计较的，肯定的，那大家从头在一起嘛，什么脾气没发过，对不对，大家现在想想都那么大年纪了，为什么，确实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很严重，但这个严重我愿意付这个代价，只要能挽回这个家庭啊，全力以赴，要付一切代价。所以现在整个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感谢主什么，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家庭这个责任呢、啊、你知道吗，真的不是你我什么，所以我觉得主一定要让我们明白，基督徒一定要坚持什么呢，你坚持圣经的原则要干什么，就像捍卫你的受身生命一样。我没跟您我以前讲过吗，今天已经研究历史上啊，圣经所有原则只要是绝对原则，你去看历史，从小小的比如说信跟不信不能结婚啊，我们不要说异端那个耶稣神人爱心啊，你否认耶稣是神性承认人性啊，承认新约否认旧约啊，这个大问题啊。或者承认什么，你否定信跟不信不能结婚啊，你坚持一个离婚不能再婚啊，你坚持女人不要讲道啊，你坚持什么，所有的圣经原则你看你自己再去研究，都有人为他付过血的代价的，就有人为了捍卫这一个真理啊被杀的都有。都有圣经的每一个圣经原则都有人为他流过血，那耶稣肯定流了，但是都有历史上的圣徒们为圣经里面大大小小的任何一个原则都有人为此献身，这很奇妙。每一个真理都要鲜血所换回来的一个捍卫，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说呵护圣经的教养，明白父亲影响的什么局限性，什么意思呢，大家对我觉得第四点要注意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你要明白父母当然对儿女的影响是什么，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明白这什么，你这句话明白什么概念没有啊，就说因为你父母再厉害，你能不能代替神的作用啊，你不能。所以你真的教养是完全按照圣经做了，但你可能不可能做到，对不对，我们年纪大到80%-90%的标准，是不是你的儿女是一定进前的呢，也不一定。你要明白这一点，你不要在乎那个结果，不要说的结果不理想你就怀疑你以前的做法，或者是你做的尽力了你没有达到结果，你就会抱怨神了，神没有给你这样的保证。所以你的经验是，所以这段什么呢，是要把儿女带到什么神的面前，或许你掉了，你的孩子也很敬畏神，或者你的孩子到后来还是什么还是没有敬畏神，但是这个你仍然没有后悔你自己的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养你的孩子，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太容易被结果什么导向来给我们带来伤害，大家愿明白。所以呢一定要是什么，是圣灵，依靠圣灵，要常常为你的儿女什么祷告。其实基督徒一定要，我总是跟大家强调，祷告本身不是说祷告的内容怎么样，当然很重要，但祷告本身就表达什么呢，我不行，我有限，我不能做出，我要求什么上帝，祷告文就表达我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的工作，而不是我自己的工作，我又没有能力，上帝有能力，我只是尽我的什么本分。所以我每次讲祷告是真的不在乎你能够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每个人都不一样，但祷告本身就是一个谦卑，承认自己的无能祈求上帝的大能，承认自己的无知祈求上帝的智慧，祈求承认自己的无能祈求上帝的能力，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表示我是不行的，他是才是行的。所以祷告本身就表明了这个态度，这个很重要哈。好，我们今天看第三个，来我们看看第三点，来保持正确的什么平衡。请谢弟兄来先读那个前言小部分，加上这第一大点，
生活中处处都需要平衡，某个方面失去平衡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注意下列失衡的这些方面：一、 外在和内在。例如，一位注重控制孩子的行为，而没有运用圣经和祷告来对付他的心。例如，在泰德·克里夫所著《子女心：父母情》一书第21页，在处理一场玩具争夺大战时，父母可能简单的专注于外在的公平和公正和公平，仅仅以垂涎拥有玩具作为裁决，或者用表定时间让他们轮流玩，那样对一个2岁的孩子也许有帮助，他的思考能力很有限，但是孩子需要耐心的、慈爱的引导，让他们在爱中学会放弃他们的权利，宁愿让给别人，而不仅仅是轮流着玩。你不会想要把孩子训练成法利赛人，他们表面看起来不错，但是里面却是败坏。长大成人后，他们言谈举止优雅得体，但他们却不认识基督。不要将遵守外在的规条和对耶稣基督救赎的认知混为一谈。在某种意义上，外在的约束对孩子心灵的最后长成收效甚微，或者毫不相干。许多人的成长过程没有基督徒的影响，如今信靠基督并有幸参与到有意义的事工中，既要注意不要让外在和内在中失去平衡，也要避免下面的失衡。
好，这边来说要注意什么？外在和内在，大家注意好，孩子矫正他的行为重不重要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注重他的什么？内心。为什么孩子是先有思想后有孩子是先有行为后有思想呢？是没错的，大人的思想指导什么行为的，孩子是行为形成他的思想的。因为孩子小嘛，他是观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明白了，学习知识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课本学的，对不对？一种是什么？从生活什么实践学的。有的人他读书很多，那书都没有生活实践的能力呢，照样是书呆子，我们经常说的，对不对？叫高分低能。但反过来说呢，有些人呢是没怎么读过书，但他什么？他做事就有厉害。比如说有的人没读过什么商科，但他做生意什么温州人什么，他反正能赚钱，公司做的一个比一个大，赚钱一个比一个多。他没有学过大，没读过什么商学院，没有读过什么什么什么原理，他不懂的，反正从小跟着父母耳濡什么目染了。有的人也能够很厉害，但能厉害的人总是少，对不对？那有的人是理论上很厉害的人，或者他们也成为很大的企业家，对不对？其实什么殊途什么同归的，比如打篮球，有的人嘛是先从理论哈，所以后来确实他是还有身体素质，后来打得很好的。像姚明这种呢，反过来什么没读过怎么，基本上没读不读书了，专门什么打篮球。那最后呢，说给姚明什么篮球什么博士证书。当然，他能够从这种感性达到那个境界了，证明他的水平什么也很高。因为你只有经验，没有足够的悟性呢，你也达不到那个水平。那反过来，你的理论水平很高，但如果你没有实践能力也不行，这就要很多的契合，对不对？那我就读神学也是如此，有的是在神学院3年读完神学，有的弟兄们还真的读得很成功，但大部分呢也不成功，就是什么头脑增加了嘛，水平没有起来嘛。但有的弟兄们呢，他用了30年、40年读什么，读了一个很实用的神学，是在生命中一点点滴滴什么，用圣经来面对学习的，也是成功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概念？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也本来我们教会有时候买的叫《子女心》什么，这本书也做一个课外读物是很好的，我读过两遍，在我家庭里面，我全家人也读过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就是你可以买一买，这个《子女心：父母情》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养儿女的一个方法，我们一家人专门读过这本书，在我的书橱上好像有这本书，这个好像在香港可以买到这本《子女心：父母情》，所以呢，他是讲什么意思呢？我上次不是举这个，听过我讲教育儿女的都讲过这个故事嘛？就是假如你两孩子正在玩，姐姐先玩那玩具啊，结果妹妹要来玩，结果妹妹姐姐不给，就妹妹什么抢，他们就打起来了，这个妈妈就来了，哎，怎么回事？姐姐说，因为我玩那个玩具，妹妹来什么抢我的，我不给她，她就打我。抢我，所以我们就打起来了。我们讲说，这个时候父母怎么处理？我们一般几种情况？他说，第一，一般父母是什么？谁先玩的就先玩，后来抢人就错了，这是一种处理方法，对不对？你为什么抢姐姐的呢？这种一种危机，什么危机呢？就先下手什么为强了，那姐姐永远是赢的，妹妹永远是麻烦的，很多老爱就容易产生这种心理哈，就是被什么。 总是老阿姨们会发生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在跟姐姐的每次呢，跟你有这个例子啊，就是那个什么瘸腿的那个人嘛，每次什么摊子嘛，就希罗瓦的池子，每次一搅动，第一个跳下去的人就得到什么
一只
嘛，结果他每次总是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瘸腿嘛。我是哑巴，但是我腿什么快嘛？我是聋子，但我还是可以跑得快嘛？我是瞎子，但有人抓带着我跑，我还可以跑得快嘛？那摊子偏偏什么？所以说他你要痊愈吗？他第一没有人帮我，世态炎凉；第二，每次我到了之后，总有人比我什么先跳下去，那肯定啦。这个时候谁有病的话，谁都希望得到什么？毕竟人家跳下去也不过分啊。所以他就是抱怨：第一没有人帮我，第二呢，但我好不容易。摊子嘛，好不容易挪到那个西段石子边上了，边东西什么，肯定也有边你先跳下去的，看到没有？所以什么呢？他就先下手为这个就叫深层法则，叫物竞天择，适者什么？深层，弱肉强食，就是世界的原理。好，你父母就教育孩子们，谁先玩的就去玩，那麻烦了，叫先来什么？后到，在某个法则里面是对的，排队是应该先来后到的，车上走车要先来后到的，但你要不用你什么教育孩子里面先来后到行不行呢？你发现不行了，你要知识就用这个法则可能就会出问题，对不对？孩子总是先下手什么先下，这个就糟糕。第二种情况呢，什么呢？大的要让给什么？小的，有的这种思维哈，你看看姐姐应该让给妹妹吗？妹妹小吗？你又骗了另外一个错误的危机，什么就以小什么欺大，所以有时候往往最小的被宠坏了，对不对？如果你有三四个孩子的话，一般都最小的被宠坏了。我们家也是，我兄弟姊妹五个，所以我的弟弟现在被宠最坏的一边呢，他现在还好，他没有乱，以前打架啊，但唯一的一个现在我们兄弟姊妹，他现在就是什么，他现在就离婚之后现在一直是很糟糕的生活，现在比我小五岁而已，现在都养不了自己，养不了孩子，他两个孩子就一家一个，妻子带一个，一个判给他，他现在你看就是没办法，但也不能完全怪他，就当时我母亲啊太宠他了，因为最小的一个嘛，五个儿女，最小的一个人嘛，什么都占着他，什么都宠着他，就搞得他很麻烦。本来他的银行工作很好的，不在银行工作，我父亲为了那时候为了给他工作提前退休，因为那时候不容易啊，还能够顶职嘛，顶职啊，在银行工作很好啊，但他在银行工作呢，夫妻两个坐视山空，把他们那时候我母亲去世之前本来买的房子也卖掉了，没钱了，本来一部车也卖掉了，又吃了又没钱了，后来怎么办呢？就人家他不是帮别人担保那个贴贷款吗？可以把贷款给他还给银行，他把他贷款用完了，所以就什么欠银行的什么贷款，后来银行就说要么就扣你工资来还赔贷款，要么就呢，要么你就得，后来那我他欠了那么多钱，我还不如不干了，就什么就干脆什么就赖账啊，就反正你扣我工资来还贷款，我工作还没什么意义，那我不干，我不如不干了。他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把工作直接就辞掉了，就后来你就开始麻烦，后来就因为这个缘故啊，妻子也是这样的态度，也不工作的，而是指望丈夫来给钱生活，结果两个就还矛盾来了，矛盾就来了，整天就闹，最后妻子说丈夫无能赚不到钱，那妻子的丈夫又觉得丈夫整天在妻子在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去整天打麻将，你又让我给你钱，妻子已经希望这种生活了，最后家庭就乱掉，都是越来越有，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扭转这个家庭，我把他妻子带到广州来了，我维持我妻子很好的嘛，我妻子把这个最好弟媳妇带到广州来，在我们身边给他做一些事情，然后也扶持他，只要你夫妻能够好，把我弟弟好，叫人过来，后来他们两个还是闹得很僵的时候，我们又把什么就把他儿子接到我们家来，送我的儿子能够来帮他们，都还是不行，最后他们还是回去还是离婚，那我们说也没办法，我们用尽很多办法来帮助他们，能不能够扭转这个婚姻，但就还是不行，所以就看到什么呢？以小欺大，这个也是成问题，他 他带领他的成长环境就这样的，他你理解不了，他理解不了你的，他完全没有，你可以理解他，他也理解不了你。我都被宠坏的，我所以后来要么老是嘛，三哥我没钱了，借钱，我不欠你，我借，好借，他借了我借我一万，给你一万，过来要三哥，我想让又要你借两万，我说干嘛呢？我又做一个事情呢，没有钱买一部车呢，就差两万。我说我不借给你，为什么？我借给你，其实我每次借给你钱都不指望收回来的，但是你不能再找我借钱了，因为我已经送了你，你自己送了这些多少年，我给你多少钱？我说你三嫂都是因为送不错的，都是爱主的才愿意的，否则的话你把我家庭都搞乱了，你知道吗？后来再找我借我不借了，他还说什么？我从来不麻烦别人呢。我说你看你要说这个，我借钱从来不欠你的，什么你都欠我，原来你哭笑不得，你都欠我，欠我那么多钱没还给我了，还好意思让我借钱？你觉得好意思？我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但是你现在不能这样啊。他说我从来不麻烦，我这个人从来不麻烦别人的人。我说你看你说的跟你做的不相称的嘛，他习惯的概念，他就已经从小就是被这样宠坏的，所以叫以小欺大，这都是不应该的。还有一种什么可能呢？就是父母就想说，哎，把什么把这个玩具收拾，算了，你们两个都不许玩了，看你们乖不乖，就两个人就没有玩具了嘛，只能在傻傻的，老二就跑啊，反正我没得玩也没得玩，老大就不高兴了吧，本来我玩的，大家都觉得不公平，知道吧？当然老大就委屈，老二呢就说很好啊，反正同归于尽呗。我们说中国社会就是同归于尽社会嘛，然后就要高要狗，大家都完蛋，这是中国的生存法则，对不对？你好过，我没有你好过，你不能比我好过，我管你吗？要拉下水，是不是啊？中国人就这样的内斗嘛，是在国外也是这样的嘛。你做生意好，就这样，不然跟你讲啊，你这样，哎，在洛杉矶你开了一个铺面很赚钱的，我妈在你旁边什么，也开一家，然后呢，我价格什么，比你便宜啊，来呀、啊，再搞的话再搞一点阴谋诡计，去你那边拉人。跟着手上给你拉人，甚至再不放心呢，我派一个人到你家吃晚饭的时候，偷偷的把一个死苍蝇扔进去，说哎，你的面上有死苍蝇，哇，你们这个店那么开什么败坏你的什么名声，说这家店你看碗里有死苍蝇，你们还不赔，就把你的这边客位啊，就是派的间谍，说把你整个搞坏，偏往那边搞，叫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注意到，所以这个同归于尽的这个很麻烦的，所以这个都不是解决。但我们往往很多家长啊，就是用什么，要么是谁先拿到谁先玩，要么就是什么打的让什么，要么同归于尽，都不许你们玩了，妈妈把这个玩具没收了，从此你们都不能玩了。甚至有一个家长上次跟我讲，就是在礼拜这个上个礼拜，就是那个小红带来那个，本来说昨天去见我，好像一个星期，后来说又忙没来，昨天没去。本来礼拜要去学校见我，我父亲两个就没见我，上次没在这里谈那个，他就什么，他的孩子不高兴，他就把他玩具什么，他把他玩具也砸了，就妈妈把那玩具给什么砸烂了，这下看你怎么办？我这个不行，这个方法也不行，这个等孩子不乖的时候，你就把他最喜欢的玩具给什么给砸了。他说不过我跟他玩了，我到时候再买一个更好的玩具呗。我这个都不是，你都是错误的概念，两个极端，你就会让你孩子会失了志气。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两个孩子，其实你说这两个孩子哪个出了问题啊？姐姐玩玩具，妹妹来玩，姐姐不给，有姐姐玩的嘛，姐姐妈不给我就抢，抢了两个就打起来，就是这个问题出在谁的身上？
都有，
都有。
哪个问题更大？有没有大小啊？
姐姐，
你觉得姐姐为什么姐姐问题更大呢？
可以学去怎么样分享跟他的妹妹，
对，学习去分享。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两个人都是一样的问题，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抢占别人的什么东西嘛，就是说我要强盗似的嘛，我要你不给我就抢。妹妹是另外一种的，叫自私的，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其实都是错的。就是一个孩子，因为基督徒的标准嘛，叫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重要的不是谁先玩，谁轮流玩，都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是方法而已。更重要的就是 一个姐姐自私，保护自己的权利，妹妹反过来说抢夺别人的什么权利，这都是错的。其实两个人的心都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自私自利。所以就是这样的，我们家的方法是什么呢？因为你们两个为这个玩具打架，所以妈妈暂时把玩具收起来，你们暂时都没有资格来玩。你们来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妹妹你想想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姐姐你现在为什么不愿意分享，请你们都要去面对谁。哎，结果他们两个姊妹开始你来讨好了，彼此道歉了哈，心里再把东西玩具给他玩，你说拿去吧，你不用教导他们就知道怎么玩了。重点不是在谁先玩谁后玩怎么玩，其实你不用给他答案，其实他们就会了。他们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自私，所以要解决他的自私自利的心，而不是把方法给没有绝对的方法是好的，知道吧？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这本确实也是《子女心父母心》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哈，一个例子什么呢？一定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他的内心，调整他的心，而不是调整那个行为和做法，大家一定要记得。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来请江弟兄。
二，自由和责任，这表示给予太多的自由，却没有与之平衡的限制和责任。不要太快给予孩子太多自由，例如放学后，一个孩子宁愿选择去追求自己的快乐，也不愿意去履行任何的责任，比如家务活、家庭作业或者进行音乐方面的训练。当孩子小的时候，你帮他立规矩去做这些事情，等他更有责任感的时候，就能够帮助制定和执行一些计划安排。孩子需要父母的指导，教导他们如何胜过自私的欲望。当孩子学习节制时，父母应该给予他更多的空间，显明何为责任，进一步教导人种的是什么就会收什么。有的时候父母控制的太多或专横，不允许孩子有失败的自由，但是智慧的父母明白从错误中学习的价值。
好，这个什么自由和责任感，这个大家有没有？特别小孩子哈，就你需要给他自由的空间，自由必须要，太小的人你不能给他太多自由，但是你要说随着孩子他的责任感越来越强，他的自由会越来越大，你的自由度越来越，你要自由你反而要被限制。大家都要记得，一个孩子懂得自制的时候，他的自由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小小孩子的时候呢，他还没有是非的时候，你要帮他是非，你都要跟他说，在就是我们这样讲的，你在路上车开得更好，你必须什么遵守交通什么规则，你不遵守交通规则，你会把道交通搞混乱的。大家路口都在抢路，然后对面呢也什么车也到你这个道上，就把对面什么整个路条什么堵死了。那中国人经常干这种事，对不对？一着急这本来啊，结果呢时间走了又被堵，找你后面什么也上来了。消防呢整个堵死了，你不能够好好的守规矩排队，那你最后就把交通堵死了，进退两难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重要，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让孩子明白，你要正确的使用你的自由，否则你的自由就被限制了，不可以把自由当成肉体情欲的什么借口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这个我承认很多做父母的很难，有时候觉得对孩子要求太高吧也不行，就怕对孩子有瑕疵啊，有各项的压抑啊，但你说太放松嘛又不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相对的平衡。大家无论如何要什么，我们不是有本书叫什么，要为孩子立什么
界限
嘛，一定要给孩子立清楚这些界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要恰到好处，在当时孩子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也可以不可以做什么，一定要记得。所以当时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你要告诉孩子哈，你说在你家里一定是没有隐私的，就儿女的父母没有隐私权的，你不要有错误的概念，只要他还没有结婚之前他没有隐私权，当然没有隐私权不代表什么都跟你报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什么都不可以 都要你想，不是这个意思。来说，当你需要了解他的任何事情，他不必隐瞒，这是这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在地上总有一个顺服的对象的，没结婚是顺服父母，结婚呢就是夫妻彼此顺服之后，他也必须有互信，绝对没有隐私的。否则这个人，一个人一旦觉得我自己有个人的隐私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开始堕落了。因为人肉体的情欲是最可怕的，我们最大的点是肉体的情欲嘛。所以当你儿女开始跟父母之间有隔阂了，我有我的隐私的时候，意味着你的儿女已经开始危险了。就像夫妻一样的，知道吗？就像你儿女一样，如果你都大了，哪怕你二十多岁了哈，你还没有结婚，如果你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什么？还是要明白，你今晚不回家过夜会去哪了，对不对？好，你读大学了，为什么在美国居住的大学什么概念呢？就是19岁、20岁之前是不可以一个人住在校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训练你，他觉得第一年要训练你。如果你在住外面的学生宿舍，你至少有同伴，而且同伴也是同性的同伴。电脑有什么好处呢？要教导你在大学第一年住校，他就训练你。如果你今晚不回来住过夜，你必须让你的同室友知道你在哪，你必须有顺服的什么关系，否则你就开始麻烦，就市场很大的。就我讲的是，特别是在不在你所穿的地方过夜住睡觉的时候，这个你知道，这个呢就是你必须要让有一个人知道你在哪里，不然的话你就很被动。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说自由跟责任它是先对应的，就对应的。所以我们很多孩子喜欢要自由，要自由，要自由，要自由。但是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对不对？是为所什么？应为，应该做的，做你应该做的，而不是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而已，那就很完蛋了。所以我们要大家要从小要训练你的孩子，要明白什么东西是他的界限。在界限里有最大自由，你一旦越过这个界了，你的自由就被限制了。一定要注意这个注意。好，就是连国家的法律也在那，他告诉你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啊，你可以做做做，你再违背，那就什么警告你，再拘留你，再过来判你的徒刑，对不对？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法律我先改变限制你的肉身嘛，那也改变不了你内心，对不对？但在基督里面，我们做父母们要改变他的内心，对付他的生命。哎，这也学习这个哈。好，我们看好，在这个责任自由的平衡中来，请读友善和权威的平衡。
正是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一件大喜乐的事。事实上，当我们处于困境的时候，他照应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蒙帮助。但是我们坚定基督的这份信心，不能使我们失去对他的敬畏和尊重。换言之，我们与他关系不拥有一丝一毫的轻慢。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但他也是我们的主。同样的，父母与孩子也可以成为好朋友。我们深爱着我们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成我们更加亲密的伙伴。但是我们与孩子的友情和权威之间一定要存在适当的平衡。一方面，我们不要让孩子太怕和我们成为伙伴，否则会妨碍他们明白圣经要求孩子顺服父母的权威和教导。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总是运用权威对待孩子十分严厉，我们会扼杀一段美妙的坚持持续一生的友情关系。神赐予恩惠和智慧，但我们在这方面保持适当的平衡。
这个也很重要，友善跟权威。我经常说，哎，我们知道领导力有三个要素，领导力一般有三个，你真成为领导上帝给你三个要素。第一，首先是责任，当你做领导意味着你的责任，但配成责任是给你一些什么权柄，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正的给你权柄是因为你要负什么责任，对不对？比如说让谢弟兄做这公司的老总，那是责任，你要管理这公司，所以要给你什么权柄，他是总经理，对不对？这两个够不够呢？还不够。为什么呢？好，我是你们领导，你们要听我的，你们不听我的我就开除你们，你知道吗？我有这个权柄的哈，我也是为了保持公司的权量。这两个还是少一条腿，你看还少一条腿呢。
友善。
友善是那个品德，这里面少了一个要素。你们有另外一个要素，领导的另外一个要素是什么呢？就像比如说，中央直接派一个人到你做佛山做市委书记，对不对？空降部队是东北的一个，或者是北方的一个，另外一个地市市级的这个市委书记跑到佛山来做市委书记，他有没有责任啊？有没有权柄啊？
有。
那他能不能一定能够做好这里的书记，能不能做稳呢？
不一定，
不一定。
人际关系啊，
这就是什么呢？微信，
微信
认可。
微信是不是能够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建立的，是不是？你在这里跟你下属的关系，对不对？特别是强龙什么压不过什么地头蛇的时候还不行，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去在这些人群中建立你的什么个人的人格的魅力和威信，这个其实也决定了你将来能不能在这里做的什么，能做到好的领导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是不是？所以我说领导你要明白你的责任，赋予你的权利，还要建立你的个人的威信，这个威信需要你好好的去思考的东西。权责任是上帝赋予你的，威对吗？权柄也是上帝赋予你，对不对？威信是需要什么？需要你跟神配合。这个配合不是说你有厉害，说你要预备神预备你行的行，神预备你要行的善事，对不对？就会带来你顺服神，就会带来什么？你的个人魅力和威信，也就是你的品格也会出来。别人在我就心服什么？一开始哎，这家伙凭什么水平？中央把他调来做我们佛山市委书记，搞都是副书记，就我以为把我这个当地这个提拔到书记的，结果你来做变成我领导了，我要看看你什么厉害，来头不小啊，有人就会挑战你，对不对？他真的哎，你的妹子我通不起的处理，这叫好厉害哦，让你心服口服哦。原来不仅是空降部队，原来我们这些人也要确实令我们感到钦佩，这个人做我们的书记，我们觉得心服口服，这个时候你就成功了，你这一步你就成功了。叫初中叫新官上任什么？烧不好呢，你完蛋了。你在这里啊，上面不搞你，下面会抬你，对不对？把你抬掉。但你三光发火烧好的话呢，你把你的威信给建立起来了。但你们这个人真的配做我们的领导，这个人格魅力出来了，这就很重要。所以呢，这叫什么？友情与什么？权威啊，权威里面什么代表什么？权柄跟威信，是不是啊？你看，你有权柄，你有责任，但你还要有你的威信。这个威信需要出来表达。那么这样的话，那讲就做到了。好，他把什么叫把友善跟权威又要平衡？你跟孩子过分没有界限呢，他挑战你了吗？没长没往，没高没低，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反过来呢，你过分的严肃呢，没有友好的关系呢，就大家就害怕你而已，叫敬而远之而已。也爱工作，但是确实关系不融洽，也不行。所以这个挑战很大，就是爸爸跟儿女之间既是好朋友，又是有权柄的身份，这个把好这个度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孩子不怕你，不敬畏神，在你面前他那么他就说我爸爸他没对我没有任何的威信的话，你就很麻烦。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北京啊，本来我要求他父母是爸爸要做领导嘛，他跟他女儿关系很好，很爱他的女儿，因为他50多岁才生的孩子，50多岁才生第一个孩子，所以他特别爱他的孩子。这个妻子又特别强势，就主导。就有的时候就在家办什么事情呢，那他父亲真的说了一句急躁的话，真的说了一句话是错误的，那后来父亲就道歉了，道歉然后还好，但是后来他父亲做了一件不应该做事情的，他抱着孩子嘛，对不起爸爸刚刚可能说了一句不应该说的话，好你道歉就好了。但这个父亲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拿起他女儿的手就打他自己的什么就不要做。我说我马上说 no， 不要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你做过了，不能这样做。他虽然是半开玩半假半假，但是呢，我说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无论如何，女儿怎么，哪怕你爸爸更不能拿着女儿的手打你，打爸爸的什么嘴呢？妈妈有时候掌嘴，北方人家学这种乱七八糟话嘛， 说错话，掌嘴。这个女儿说掌嘴。好了，爸爸做错事了，爸爸做道歉，请原谅饶恕接纳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要拿着女儿的小手手打你爸爸的嘴巴，这个是绝对不行的。这就证明这个家里面的很多原则是搞得没有搞好的，就搞得爸爸有没有威信啊，没有尊严，连尊严都没有，这个不行。这爸爸会犯错误，也不能说、哦、我有尊严，我错了也不认错，这并不能赢得你的尊严。就是爸爸从来死不悔改，在儿女心中也不值得尊重，知道吧？但是爸爸有适当的认错，也是会赢得儿女更多的什么尊重，不怕的。爸爸也有错，本来就是爸爸也不是神，但反过来呢，你也不能够什么没有错不要认错，这就掌握得住。我明明没有错，因为妈老婆逼我了，我就逼着在海面，那个我也不行，但也不能骄傲。跟爱女既是好朋友，但是原则起来说你要很有威信，就是要严肃认真，这个真的需要一个平衡，就是完全像哥们一样的玩，知道吧？就是真的要带着出去玩，就是这样的，不要分什么爸爸跟那个。比如说我们校有一个老师，我在提醒他什么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在学校老师不是课堂吗，老师要有微信吗，然后讲啊恐怕对的。结果呢我们有次短宣就不是老师跟学生了，不都弟兄姐妹了，不就问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那我们在一个地方短宣吧，结果呢我们坐那个班车嘛，因为我们为了省钱就没有包车嘛，就到了一个正好去到一个贵州的一个水族的嘛，在坐那个小班车，这个班车大概有20多座的那种中巴嘛，正好呢这个男孩大概有11、12岁的时候呢，他就上去坐在了两人坐的那个窗户边上嘛，是吧？结果呢这样就上来有几个姐妹就上来说变成了最后一排，最后就5个座位嘛，就等于说两边都有别的男人了哈。然后到了男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两个姐妹就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跟男人坐，因为特别到农村这些地方，问你城市来的，然后查到这个香水啊，这个化妆品有味道很浓，对他们就变成一个很容易的。这个当地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少数民族血地痞流氓一样的哈，就不要影响。好、啊，这也没问题。好了，这个姊妹就说好了，就说哎，莫来能不能换把位置换下来好不好？你就坐到这边了，因为你男孩子这边，那我们就那孩子就不想。他说不，我不想换，说那孩子小嘛哈。结果他说哎，你不听话了，不听老师的话了，就变成呢，那你以老师的身份来命令。好，结果呢，这个姐妹呢，就这命令说这个男孩子不愿意换。我和另外一个弟兄来了，这个弟兄也是男老师，确实是他原来的老师哈。哎，要听话顺服老师，让个孩子我就不让，他就僵在那里，就很尴尬。就是我上来了，我说我怎么回事啊？他就讲这件事情。那我当那个我必须站在这个老师那边，我说来，这个让是总体应该让是对的，但哪十几岁孩子哪有那个判断力啊，对不对？我说好来，请你起来好不好？就让 Miss 谁坐在你这里，他还是不愿意。我说要听话，就是 Miss 张武现在跟你说了，请你先起来，然后等会我再跟你聊一聊好不好？还是很委屈，就站起来，我就把他带下去。但是呢，就两个女孩子，我就问他，我说 Miss 张武，其实我认为是对你要求有点委屈的，因为我认为其实这个不是你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我们都是需要短宣的弟兄姐妹关系，虽然你是孩子，但是也要了解，你看后面是两个男生，而且你看都是当地人，看到都是年轻的，就是态度都是很不是很厉害不好的孩子，而且那老师是女人，就坐在旁边就不太好，变成不安全，就那男孩子在这不怕，那老师这样做，其实呢你能够站出来，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品德。我就跟他聊了，然后他就明白了，后面就上去了，这个孩子当时还是对这个还是有点不高兴。那就后来呢，我在想到下午，后来我们到一个地方之后，晚上开会之后，我说来，我们首先围着今天某某孩子，最后把位置让给了我们的老师来鼓掌，大家就鼓掌。为什么？因为我说你那不是你必须要让的，真的不是你必须要让的，但是呢，你最后还是让的。虽然你也不高兴，你所家也命令你了，但是我承认我的那个命令有点替你感到有点点，但是我就说。因为已经长起进来了，我必须站在是吧？好，那后来我跟这两个成年的老师谈了，知道吧？ 我说我认为你们前面处理的方法呢是不应该僵到那个地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把情景搞错了，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是他们的什么，在这个时候你不是老师，不是客团，你是什么弟兄，他是小弟兄，你是姐妹弟兄，所以我认为你可以请他来让座位给你说，是不是一个命令，还是什么一个祈求，请你可以吗？而且你尽可能，如果他不愿意，你偷偷跑到旁边说，老师不愿意，老师怎么样，你们善意似的请求别人跟你换一个调一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我也认为你应该换一个位置，我也是很理解你，但是你这个语气什么，你角色错了，为什么错呢？因为现在不是在学校，不是在课堂里面，连我都不可以连命令他的学生们，我是他干爹也好，他说 Aaron 林嘛，我是干爹，我都不能连命令他，为什么大家是平等的关系？这个时候，大家还学习这种友好保护女性，趁机是现场教给他一个好品格的是吗？你要保护女性嘛，你虽然是男小，但要学习在从小学保护女性嘛，所以你能不能把座位让给他们呢？这件事一个正好他们两个姊妹就坐在那两个座位那里嘛，在那里，而且还有别的男老师陪着你一起坐在后边的，不是你一个人坐在后边的嘛？我说 Mr. Dan 就陪你一起坐在嘛，后面没有问题的，明白吗？既有让他明白了学习培养男，你是男孩子，虽然你是男孩小，要懂得保护什么
女生
。从小就要明白男人的责任。第二呢，委婉的 Mr. 张跟你住在一起的，我是陪着你的住在一起，那些男人不好，那我小孩子欺负我怎么办呢？那岂不是能同性之间欺负阿姨，而且 Mr. 张跟你住在一起的没事的，这才有安全感，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处理是要需要智慧，明白吗？既要有慎又要什么权威，有没有失去权威呢？没有，明白吗？这个我就知道，叫爱情在天，这是个现象，做爱什么肉多，其实这都是现场教学的绝佳机会。但如果我们过分的强硬呢，失去就发生什么，就变得很尴尬。他这么说 ：“Aaron， 我命令你起来。”来了，孩子，我就不起来。
他起来觉得没面子了。
对，但那个是不是命令的机会？你那个场景搞错了，你知道吧？那时候不是命，你没有这个权利命令的时候，你记得，他不是在课堂上，明白吗？就在课堂阶里，你要小心。明白这个概念吗？也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嘛，是他的本分，但是你要学习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建立你的，所以后来这个孩子他就很不喜欢这个老师，明白这个概念吗？因为你没有建立你的威信，所以这就是一个领导的艺术，就是什么呢？就是有限跟权威啊要平衡，很不容易哈，这个真的不容易，我告诉你啊，因为孩子是得寸进尺的，你要不坚持原则的话呢，他就会欺负你的。我们要经常干这种，为什么？哎，我们教育孩子说，如果孩子跟妈妈说不可以，小孩子会什么？他会绕过妈妈。比如说，孩子跟妈妈说啊，妈妈，我现在想吃一点糖果，不行，你刚刚那不能谈糖，吃糖果睡觉之前吃糖果麻烦。他不说声，过来呢，他知道爸爸不知道吗？啊，回来，爸爸回来，来，爸爸回来，抱，爸爸，我想吃一颗糖果，可以吗？这个时候，妈妈要听到这个事情，必须要严肃处理。过来，这个要处理了。你为什么妈妈跟你说不可以了？你又去什么？又去跟爸爸祈求这件事情呢？这个是原则是问题了。这个请爸爸要管教。爸爸说这样的，妈妈刚刚哦，你要什么呢？爸爸说哦，刚刚跟妈妈说过了，不可以。你说哦，也没关系吧？啊，算了，那就麻烦了。爸爸说好，儿子，爸爸现在是很严重的吧？原来已经请示过妈妈，妈妈已经说什么 ？No。你为什么还跟又来跟爸爸请示这件事情，就严重了吧？你阳奉阴违了吧？懂了吗？就跟妈妈一说 no 的时候，你又来钻空子。爸爸如果真的给你了，就更麻烦了，上当了，而且会破坏妈妈在你心目中的什么形象的哦。妈妈很严格，爸爸就爱我，明白吗？爸爸就你看我要什么给我什么，妈妈这个人很糟糕，就不给我。小孩他。过，因为他不懂得分辨什么呢，你会误导他，知道吧？所以为什么父母一定要什么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原因，不是严父什么慈母，现在有点反过来叫慈父什么，因为特别是妈妈不在家，爸爸不在家带孩子嘛，对不对？爸爸都补偿心理嘛，所以爸爸回来以后呢，好不容易有时间陪孩子，所以就会什么比较没有原则了，
妈妈就变成麻烦，因为妈妈整天在家肯定要训练孩子嘛，不可能让放纵嘛，就变成妈妈变成严母慈父了，都不应该。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注意，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这个威信的建立真的需要这什么智慧。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来，请最后。
是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蝗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人实在很容易变得专横，看见一些不是明显的属灵问题，与心有关的问题才是主要问题。例如，相对于关注孩子洗干净双手，我们更需要关注孩子把他的兄弟推开，因此他可以第一个洗手这件事。自私是新的问题，卫生也许不是。
看到没有？他就他在这决定说，比如说，哎，孩子们啊，去洗手啊，对，洗手。结果连还洗手呢，就因为什么？洗不洗手是一个，当然不最重要，当然应该洗。但是不行，那两兄弟在前面打起来，打起来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打完妹妹在前面呢，姐姐过来把他什么推开了，抢占那个，就妹妹只能忍着。后来我不洗了。我不喜欢你处理了，我刚刚洗手没有？姐姐我洗了，妹妹呢？妹妹没洗。好，你就抓住了，你不听话。妈妈你洗手为什么你不洗？他你没有理解他的妹妹有不洗的原因，你们要搞清楚。因为他被姐姐欺负的，明明他在前面真的准备洗，姐姐把他推开了，就他洗了，姐姐开心的跑掉了。洗完了，他说还任工欣赏了，你看我都怪我洗完了，变成妹妹生气就不洗了。你要管教老爱的，你为什么不再听妈妈的话？麻烦了。这个孩子心里面存下个阴影，不公平，而且功劳又被姐姐抢，自己还变成不顺服，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对吧？其实妈妈会为什么你没洗？一定要告诉她，哦，姐姐把我推开，哎，这种你要处理了吧？反而洗掉被处理了吧？没洗的要被，当然最后还是要去洗洗，但性质又不一样啊。姐姐过来，你刚刚虽然洗了手，但是你要犯了更重的错误。你为什么跟爸妈妹妹推开？你要跟妹妹姐姐道歉了不？要跟妹妹道歉了不？明白吗？你要明白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姐姐把妹妹推开，强占优先的这个次序是一个错误。就像你在外面排队，你压队，你明白吗？你抢边的时间，你不尊重别人。这个比你洗不洗手来的更严重的错误，所以父母一定要用心，明白吗？发现问题的本质在哪里，主要的问题跟次要的哪一个更重要，知道吧？不要把不重要的问题当成重要的，把次要的当成什么？重要的把重要的当成什么？次要的，本末倒置，你这个家庭会混乱的。所以我经常告诉弟兄们，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不要把原则否定成非原则，也不要把非原则上升到什么？最后你就会乱了一团糟，你做领导也会，你的企业会一定是破，慢慢就完蛋了，明白吗？教会也是如此，所以在为什么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带领你搞这里面呢？我绝不让步，哪怕你很多人都走了，我也绝不让步。他说因为我的个性，因为我的做法让导致人很多离开，这个我做牧师要反省要悔改，明白这概念吗？就是一定要明白什么是重要什么次要的，你就能够刚强壮胆，否则你自己就怀疑了，哎呦，怎么那么多人要离开我还去了，我都不知道，讲不动你还乱，你很痛苦的。好，我们看到，好，我们来看看，请读下面第五点。
第五，教养子女是基督徒生活的唯一中心和一个重要的方面，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优先次序保持一种合乎圣经的准确观点。养育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更宏伟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教养子女的确非常重要，但也不是一切的中心，使我们的生命之轮都围绕其运转，它只是众多需要优先考虑事项中的一项。我们必须履行基督徒的所有责任，我们活着是为了在所行的一切事上荣耀神。当我们心存这种永恒观，我们作为父母的角色会与神赐予我们的其他各项重要的责任保持平衡，比如敬拜、传福音、侍奉他人、属灵的教训等。绝对不要让教养子女消耗殆尽你的精力，让你全部生活都围着他转。
好，很重要，就教养儿女不是你唯一的中心。有的人反过来了，我只过我小家庭的生活， 我们这特别是女人会觉得我结婚之后先围着丈夫转，后来生了孩子又围着什么孩子转，最后呢发现夫妻关系也被影响了。所以很多女人，当然男人也有时候也会这样的，就是生了孩子就重视孩子比妻子什么更厉害，之后呢妻子感觉被忽略了，都会有，互相都有这种危机啊。还有呢有什么呢，结了婚了就开始教会就看不到你了，就把家庭看的都不应该，就是你因为什么，因为是都不是你的中心，基督徒给我们很多丰富多彩的服饰。其实我最近也是有这个，所以昨天我的老师们对我有所提醒了，他说我在学校里面过分渲染教会的这些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也对，对我提醒也有道理，因为我最近有点把这个东西有点搅扰了，就是变成老师们说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也不关心，你讲的时候好像我们就不关心又不行，关心又觉得我们真的觉得也是不是一定要把我们是做基督徒教育的焦点，而不是在，但是他们也需要平衡一下，他们说是我们也只不那也只关注教育，那不关心教会也不行，但是是不是你又太关心教会了，我们又不够关心教会呢，这个也需要一个平衡，所以真的很难，做领导的就是要面对这个挑战。所以经常我跟老师们道歉，昨天晚上我跟你们讲那些情绪的话可能是有点我情绪的焦点太厉害了一点，我不能强迫你们挟制你们甚至道德绑架你们一起来面对我所感觉的话题问题嘛，牧师的责任本身跟你们会有点不一样，确实会有点不一样，我希望你尽可能理解我多一点，但问题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因为你的某些东西理解肯定普通人怎么能理解到你的境界，所以有时候就要需要求助怜悯。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你要明白教养子女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但不是唯一的责任，知道吧，你还有其他的生活，所以需要放松，主就是那么奇妙哈，避免你什么钻牛角尖，上帝就给你丰富多彩的角度继续的一起往前走。好，来请读最后的总结。
本身做父母的目标是忠心应用圣经原则，这一点并不复杂，但是在达成目标过程中我们面临各种挑战，我们必须拥有正确的动机、忠心和平衡，这些挑战使我们常常需要向神祷告，所以教养子女是我们信心历程的一部分。教养子女不仅仅是完成一项又一项的任务，而是信靠神的绝佳机会。
好，没关系，下一周是我们大概的第四点，就父母的角色，管教者。好，这是下一课的哈，那我们是第四课就会开始讲具体的，越来越具体了哈，就大家不要说就这么讲到这个管教的该怎么去平衡，就是该管教管教，该安慰安慰，就是不要太过分的，就才会讲到具体的管教方法，这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所要讲到的。那今天我们是默想原则，那么非部本课包括所有的圣经什么经文，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回来看一看哈，稍微来回头看一看，这个在第三课里边呢，你看我们刚刚我其实之前已经跟大家复习了，对不对？首先什么，一个是保持正确的什么动机，对不对？这个他用了什么，哥林多后书啊第十章三到六节啊，当然他用了什么民数记，还有也提到了以弗所六章十二节经文，因为他说父母不须以荣耀神为目的的，那取悦他，就是取悦神还取悦自己。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再往后翻，那是因为他用了跟取悦神还取悦人的时候说，就跟他前面是我们要凡事什么荣耀神，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取悦神还是取悦其他人呢？你看这里是用了哪些经文啊？加拉太书一章十节，我们是要对人的心呢，还是对神的心呢？人所喜悦的和神所喜悦的，对不对？跟那后十二章说什么？说那些用自己度量自己的是不明智的，这个很重要哈。有时候你拿自己跟别人自己比较啊，跟别人比较啊，比觉得你自己很厉害也不行，觉得自己没有别人什么强，你又自卑了。所以不要拿自己，我们说不要拿孩子跟孩子比较，也不要拿自己跟别人什么比较，就是关键你要在神面前。那我们不就上进吗？不是的，你要相信自己上进，按照现在神给你带领的就往前走。我不是跟别人比来让我上进的，我们动力不是因为哦你比我强，我要超过你成为我的动力，就世人的方法哈。我们恰恰不是，我们是主来领我们。好，那后面用了吧？惧怕还是什么？ 心刚是惧怕的，说父母避免因错误的惧怕产生什么动机，什么意思呢？就有人担心什么，担心自己因为自己没做好导致孩子失败的，有的呢是担心什么呢，你看如果反过来说我不训练他就麻烦了，这就给自己什么太紧张，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智慧的来明白。好，那保持正确的中心呢，是合乎圣经的教养，不复杂，在他说马太福音23:4说，他们把篮当中呢捆起来搁在人的什么肩上，自己却不动一根指头，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呢，其实修圣经教养不复杂，那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好，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合乎圣经教养是用于不同的方法应用在不同的事上，你看到没有，他这里用的经文是加拉太5:13，说他说我们行事原则取决于对他人的爱，那因为我们爱他的缘故，以及对他的尊重的基础上，对不对，你要爱人要常以为什么，要恭敬人，彼此相爱嘛，要常常的这样的这个尊重态度。我们有时候什么呢，我们有爱一个人什么，让人感觉你是他觉得他被可怜的，没有尊严的帮助他，其实我们阳江那个弟兄就李三国啊，现在不是在上海，后来就摔了，现在就是平台骨什么胫骨骨折嘛，现在不是在上海，刚开始是另外一个教会帮助他们的，但他们就是教这个教会，什么叫长老会的很厉害的教会，就动不动就定罪的教会，所以后来呢他就被他们没办法了，就大家走不了了嘛，我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呢，那前一个两个礼拜呢，这个弟兄就很痛苦，为什么很痛苦呢，他真的帮了他，但是每次见到他都是数落他，喂，已经第五天了，你家里人都没有人来啊，你们教会都没有人来，哎呀你看你们这些人没有爱心，搞得他真的被帮助了，他确实没有办法，但是每次他们来就是人家也麻烦，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本身有教会有家庭，搞得每天必须来服侍你，因为没有人嘛，但每次来服侍都会把他什么，不是数落他，说你看你们教会怎么端呢，第五天没有人来啊，就大家觉得很痛苦。他为什么来不了呢，他妻子在家带两个孩子，一个是1岁多一个是2岁多，肯定来不了，那其实教会弟兄姐妹可能也是忙，也是来不了，所以后来那个段时间，后来我就赶快联系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那当然我要联系的教会说我什么呢，他怎么把他接走呢，说把他接走他就没那么，好现在我不要你这教会，不是要那个教会，不是又不行，我见你伤害到什么，他毕竟也努力了嘛，我经常就变成什么，好像只有他们教会爱心，我们教会爱心不够了嘛，我们帮你还什么，最后什么，不但处理不到好，还被什么，还把人伤害了。所以后来怎么办呢？我就让另外教会弟兄，还那个教会弟兄也很聪明，就是说我个人来看望他，然后什么，说我不可以说把你，本来那个时候愿意把他接到他家里去，但我要很智慧。后来感谢主呢，一直等到什么呢？等到这个弟兄的妈妈也到了上海，说谢谢你们照顾我的儿子。暂时呢就不用你们，因为已经辛苦你们很多天了，请你们呢不要再麻烦你们了。好，感谢这个教会的说，好好好，那个正好也什么呢？因为他也巴不得早一点，因为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是人的本性嘛，就说好了，感谢主，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了，这样他就退走了。退走之后呢，其实他妈妈来也还是不够帮助的嘛，因为人不熟地不熟啊，住啊继续住宾馆嘛也很贵嘛，怎么办呢？那感谢主，这边这个弟兄呢，我叫他叫什么？就把他们马上全家就搬到了，他就在他们教会旁边租了一个民宿的客那种啊，那个就便宜，几十块钱一天，30块钱40块钱一天，就在那边，然后呢就母子来叫妈妈给照顾他，又有照顾一个另外一个房间，然后呢他就在那边，现在腿就在那边，那个教会给他找了一个中医的骨科医生来帮他做治疗，就可能要待一个多月，他这边的弟兄怎么他就不一样，怎么这样呢？弟兄。没关系，感谢主，神给我们有这个护持你的机会，是神的恩典，千万不要拘束。第二呢，我们会定期来看你，还有呢，经济上呢，你不用担心，这个民宿的钱你不用一分钱付，我们教会弟兄都愿意什么？是上帝给我们有恩典的机会，而且呢，你不要有压力， 需要做手术也没关系，我们也会继续帮你筹款，我不做手术我们保守治疗都可以。哎，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就跟我打电话说，张老师啊，张博士，我现在在上海这边呢现在很舒服很自在，我也很放松了，我以前都怕麻烦麻烦人，现在我觉得很放松。这个地方还经常就跟他交通，还在教育的地方里面轮流去跟他交通，都觉得挺好。他没有那种什么，虽然被搬进了，但觉得没有尊严。现在就觉得有尊严的被看顾。我们说施善的最高境界是保持受施者的什么尊严。我们往什么去可怜你的，把劝返人给狗吃了，也帮你了，但你就说总是觉得不对劲，知道吗？中华讲嘛，以前说叫良者不吃什么嗟来之食，那种就觉得我虽然帮你了，就是所谓的你不信主的慈善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不信主的人行善就是给你这种感觉嘛，信主的人不一样，真的行。当然我在律法的教会也不一定做到这一点，他真的有恩典，什么叫恩典？很重要哈。所以呢，我们呢要注意，一定要学习这个平衡这个真理，取决对他人的爱以及对他人的什么尊重。哪怕你看过患难当中孤爱寡妇，也是出于爱和什么
尊重。
不要居高临下，不要觉得你太可怜了，我就可怜你一下吧。这个不是真正的会让人觉得，虽然知道你的，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我记得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有一个人，他是那个体操运动员，在大学生团大学生大运会啊，得过体操冠军呢。后来就后来出问题了，就后来沦落到一个，对，在街头演，后来就被什么陈光标嘛，陈光标就是那个南京那个叫什么？
手上，
他说我不但是好人，我是大好人，他说的嘛。他你们说我是好人还不够，我是大好人。就陈光标呢，就为了就把他什么，听说哇，有这样的一个体操冠军，或者轮到街头卖艺了，他就连忙就找到他来，你来我公司做首善大使，然后到我这边做一个公关，给你10000多块钱一个月，真的给他10000多块钱一个月作秀，就做了不到大概有不到一年嘛，就这个体操队员说什么呢？我不干了。为什么？他说其实我的水平也拿不到10000多块钱工资的水平。陈光标呢也认为他受伤了，什么受伤呢？他说你在街头卖艺的水平的人，我让你来跟我工作了，结果我不但工作没做好，我给你10000多块钱呢，好像有点浪费我的钱。所以这个人这个钱，反观这个手段呢，我反正不要，你给我再给我再多钱我也不要，我还是去街头卖艺就好了。我在为什么就拿500块钱，一天赚500块钱一个月，我都比拿你什么10000都有尊严。你看，这我讲不清楚跟不清楚人在一起啊，可见这种情况什么，肯定什么错动什么，复杂。因为按照实际他的水平能力，他真的做不到10000多块钱一个工资的这个水平呢，但是呢，你又对他期望的更高，他又觉得我施舍你的，我可怜你的，所以大家就产生一种彼此的伤害。所以后来这个体操员说，我宁愿没有钱，我也不干了。你就可见的当中互相之间，他也不能说陈光标不好，反正谢谢你们啊，关心我，但我真的。我还是做街头卖艺去吧，又回来还原了。所以就是什么，我们来注意了。好，我们看看合乎圣经教义并不意味着会立竿见影，他用的什么经文？对，所以有的就会像中国人什么形象，有的形徒一样，跟他是不是有跟他如此啊？加拉太六章九节怎么说？哦，又比较修成，哦，后面才是那个，就行善不可如此那个。好，就是如果回去要修成，对不对？所以行善不可散，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要什么，忍耐，忍耐，坚持，坚持就好了。好，我们看看看，然后合乎圣经的明白局限什么呢？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表明神会成全他所开始的什么工作，什么意思？回在你心里成什么？
成了
必成全这功，知道主带来的日子，对不对？应该是这个经文，对吧？就是你相信神来完成。当然，加拉五章22节就是什么？圣灵所结的什么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现在是没有律法什么
限制、
禁止。这是加拉太五章。然后希伯来书4章12节呢，说神的话是有活，不是有功效的，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骨的什么心的主意和思念都什么。抛开不能刺开，对不对？就是什么，你一定要依靠神的什么话语。 是依靠你自己，所以你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以前我以为我的口才很厉害，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那随着年龄增长，你发现了，我以前有时候某一阵子讲到，就是在炫耀自己口才，炫耀的不是高举真理，是让人觉得你都没有口才。哇，那个讲到很犀利哦，很有穿透力哦，哇，你的声音都很好听哦，就炫耀自己的口才的这个嫌疑。但是最后嘛，你才慢慢的，你承认神不动工，你根本改变不了人。神的灵不工作，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的。你发现你改不了，你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心，你发现没有？你随着年龄增长，你发现你无能为力。如果不是圣灵工作，你根本没有办法，是不是啊？不要说改变别人，你就改，你改变你的妻子能改变得了吗？
圣灵工作。
对，没有圣灵工作，你夫妻之间，你再相爱的夫妻，你想改变他，你都不能改变。
道理讲的再清楚，不理你
了。
对
吧？
以前的孩子是不是啊？有你生的，对不对？你能改变他吗？如果不是圣灵来工作，
改变不了。
对，你照样
无能为力，只能神灵工作，
是啊，
自己做。
你看谢霆锋的女儿还不够大，对不对？那时候刚来学校之前，后来老师讲，好像说这个一谈话就说，好像这个女孩跟她爸爸的关系什么，好像有点不正常。老师跟我聊，我说肯定是，所以要靠主的恩典。谢霆锋呢也很早，大家都在主里面。改变了就改变了，对，跟主的关系改变了，然后夫妻也有很好的进步，女儿跟爸爸的关系什么？为什么？因为在家里面我非常明白，如果妈妈不尊重丈夫啊，儿女也会不尊重什么？父亲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我遇到太多是这种情况了，知道吗？在我家里，所以我的妻子怎么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决定，等爸爸回来。所以我女儿这件事情大学是如此，我老大，哎呀，很多人劝我要申请一下惠政。申请一下那个贝勒，这两个大学不错，他真的没在四个申，不是四个免费申请里面的。那一申请后来呢，一个小时花大概在花多少呢？花100多美金左右，就两个小时1美金就是1000多块钱，对不对？他到底不想花去，而且申请的也不一定去啊。如果现在你申请的私家那边如果录取了，他就不一定要去了。所以后来他就很犹豫，跟妈妈讲，妈妈说这个爸爸妈妈不能决定，等爸爸回来，就我来回家以后。他们母女安静跟爸爸跟我聊，我后来想想，我也在也祷告吧，我也明白爸爸也跟着。结果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突然跟我妻子讲，因为他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毕业的，而且呢又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从幼儿园方面，我觉得呢多花1000多块钱申请一下是有意义。为什么呢？帮我们积累什么经验？就我们剩下这个名校，在基督教里面这两个是特别有名的学校了，一个是基督教里面排名最厉害的惠政学院，文理学院是老牌的。第二个就是贝勒，是在全美排69位，更厉害了啊！真的，我说试一下，看看申请他们有什么要求没有，可信有多大，能够给我们奖学金有多少？我们就申请不一定去的嘛。那我觉得这才花2000美金，也就是1400嘛，不到嘛。我认为这个钱是值得花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你是校长，第二这是我们的女儿，她怎么申请我们会全程跟从，因为别的孩子也申请了，但是我们就毕竟是远嘛，她不能什么都跟你分享嘛，所以我们就试试看我们的孩子，哎，考到这个分，申请了基督教的一般的大学，申请了认识的朋友的大学，申请了完全不认识的大学，申请了名校，申请了各种，反正分数都够了嘛，看看他们不同学校怎么反应。其实对我孩子来说就当成一个实践，不只是为了一个大学的目标，而是能够走的过程来，我们来为后来的孩子积累什么
经验。
后来我妻子一听，哦，有道理。后来我妻子们还跟我女儿分享，我女儿觉得，好吧，爸爸这样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虽然有点麻烦，对孩子就有点麻烦，因为他每次去一个大学要做很多的，不得填表啊，那个还有呢，比如说现在北交大他录取他了，电影学院还没有录取嘛，说你要报点什么呢？要写6篇文章。额外的，因为要申请电影学院嘛，写出6篇文章。第二，要自编自演自导2个小视频。所以这几天我女儿在找几个群众演员，把妹妹拉进来，把她另外同学拉进来，准备编3个人，准备编一个小话剧还是小影片。就呢，因为你报的电影学院的制片哦，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大学很认真的嘛， 所以这几天都在准备了，除了申请大学之外，还要准备好这些不停的递资料。好，他申请另外一家威斯曼的那个大学呢，还没有录取他，但是音乐学院啊，反而先给他信息了，说听说你报我们学校了，而且听说你在教会参加上师班呢，欢迎你报申请我们学院的奖学金，但你不一定要读我们的音乐学院，你可以不读音乐学院，但你可以申请我们照样会给你奖学金。为什么？要申请不同系的孩子参加音乐学院的什么社团？所以呢，但是呢，有一个条件，我女儿觉得很好，那我就申请这个音乐学院奖学金哈。结果呢，又来了第二个条件来了什么呢？请你要录两段，一个是通俗唱法的赞美诗的一种歌声，他还要录一段美声唱法的赞美诗，要多唱两首歌，录视频给他们看。所以按照软弱呢，我女儿就说算了，我就不申请这个奖学金，或者什么算了，也这么麻烦了，我就不申请，反正我也不读音乐学院。但是我们鼓励她说做，对呀，说没问题。所以我女儿又准备什么呢？又要准备自己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需要去选练首什么？他平时唱赞美都是通俗唱法嘛，美声唱法还没怎么唱过，所以还要录一首美声唱法的赞美诗送给他们。他一般软弱的孩子哈，就是多一事不如什么，他就接不想接这个挑战。但在美国读大学，你必须接受这个挑战，将来你得读大学之后，这个挑战更大。因为美国大学不能蒙混过关的嘛，所以孩子哦，所以我的女儿呢还不错，她在做好这种事，我又给她说再申请两家，贝勒跟惠正。我的女儿说不行，爸爸要求了，我只有思考，爸爸思维，我也告诉为什么，她觉得爸爸这个是有道理的，妈妈也请示爸爸，妈妈把这个传达给女儿，这个次序什么？所以在我们家是什么？人家说我的孩子哈，很有教学意识，你听谁的话？我听妈妈的话。妈妈听谁的话？妈妈听爸爸的话。爸爸听谁的话？爸爸听上帝的话。我来从小就形成这个次序的，不是嘴上说的，要真正做的。而且妈妈在家里的言言行举止啊，真的表现出来的，对丈夫是有尊敬的心。这个不是做给孩子看的，不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就受了你的潜意识，真的有这种态度，孩子会感受到你的气质，知道吗？这个不是靠钻出来的，也不是。老公啊，平时要我养的老公啊，来啊，老婆都支持你的，孩子听妈妈的演戏，好肉麻，是吧？真的事情来，突然间妈妈，哎呦，老公你怎么能这样做的？好，你这那个是更真实的，因为你并不尊重。在紧急情况发生，你的态度更变成你真实的情况。孩子们非常明白，知道吧？因为孩子最了解父母的嘛，看看妈妈在去演戏的，还真实的这种关系呢，孩子们很清楚的。做秀式的表演，孩子们能够感受得到，知道吧？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看原因。好，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然后呢，自由和责任，这个我们在加拉太书五章里面说的哈，就是基督释放我们的自由，但是不可让自由什么当我们放手情欲的机会，对不对？然后彼得后书说，我们不要顺服什么父母啊，这个概念我们说好，这个是关于看看彼得后书二章十六节怎么说的。彼得后书二章十六节是怎么说的？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
你们说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
看到没有？不可借自由当中什么遮盖恶毒是吧？总要做神的仆人。好，这都是自由，不都可以做放纵情欲的借口，对不对？好，这个很好的。好，他讲到友善和什么权威是希伯来书章十五十六节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考验什么？可以坦然无惧的吗？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四五四章是五十六节。
其实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好，这个说大祭司是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什么软弱，所以呢，这个感谢主啊，就让我们明白。这个我们要接管来了耶稣基督面前得到他的帮助，这个我们来看。好，看看那个第四个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他用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对不对？说门从里面就什么骆驼里面就什么呢？就主次颠倒，中国话叫什么？叫捡了芝麻就这个意思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把最重要的给丢了。 啊，次要的当中重要的。再一个全名叫本末什么倒置，对吧？这个中文倒置，所以呢，要把中西方这个结合起来也不容易哈。就是有像经文，哎，圣经怎么说？哎，我们中国的一些谚语啊，还有哪些表达出来的思想，这样的话就能够明白处境化。好，我们很快来看看，时间快到了，哇，十二点了。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本个叫三种错误动机，取悦自己、取悦他人和有罪的惧怕，你感到征战最大的是哪一种呢？请举例，你需要脱掉什么和穿上什么，你会怎么做呢？你觉得这里面对你来说，这三种错误动机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问题更大一点？
取悦自己。
一般我们感觉孩子冒犯你了，你会什么？因为他觉得你因为他不尊重你而遭到的管教，就会什么带来怒气，对不对？你这家伙明明是冒犯我父亲了，这个时候管教动机不对，你让我不高兴了，我要惩罚你，是不是？还有呢，在这种呢，第二种说，哇，你让我在别人面前丢面子了，让人觉得我没有管教你，没有家教，那管教也是不行的。为了什么？取悦他人。但最的惧怕是什么呢？哎呀，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现在孩子犯的错，你就什么？你没有悔改，你就没有不敢管教了吧？就不知道爸爸你为什么也这样？爸爸你也不是有过这种事情吗？哦，是，我就什么，就不说了，因为你没有悔改。要悔改你的罪，你就可以理解告诉他是爸爸也犯过这样的罪，他爸爸悔改了也可以。好，这个就是大家谢霆锋刚刚分享的，你还有没有其他有什么分享呢？就你学着取悦他人有罪的惧怕，这个有没有什么分享呢？
我觉得我这边呢是取悦他人这条征战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在这个世俗里边吧，啊，好像别人一说你的孩子和别人哪里做的不好啊，怎么样啊，或者就很注重孩子外在的，例如他们说有时候要什么礼仪啊，或者修养啊，或者说哎孩子之间的有些像方面有些就跟那个外邦的孩子发生一些矛盾啊，怎么样的啊，我们就觉得我们基督徒的孩子好像就要跟他们怎么不一样啊，但有时候就过多的注重了外在的行为，而不是注重孩子的内心。
嗯，对。一般呢，对你来说呢，你觉得这三个方面对你来说挑战的是哪个方面更大一点？
取悦他人应该更大一点，罪的惧怕也更有一点。取悦他人这个是应该说是最严重的，有的时候他是说在跟别人一起玩，或者说被别人在后面说，连大的带小一起说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那种，对，就会陷入那个试探里面。
好，我们时间内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啊，你能想圣经中提到父母的子女信靠神的例子吗？创世纪那个二十二章是讲什么？亚伯拉罕以撒，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例子，就是为了神的旨意，他什么？好，当然，与负面的例子是哪一个？创世纪二十五章是讲什么？二十五章没记错的话，是不是是讲那个雅各的那个？
以扫和雅各那个，你讲到是以扫卖长子的名分，还有那个以扫和雅各出生。
对，这个里面讲到子女教育的神呢，后边有什么？应该讲跟教育方面，跟他父母给他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那个文章是表现的是什么？那章里面二十五章里面是讲子女教育的一个失败的例子是什么？
撒爱爱以扫，但是利百加却爱雅各。
对，所以在这里提到一个什么？就是父母的爱的什么倾向性，就是有什么大家都是什么偏心，对不对？就对儿女的这种啊，就是偏心，爸爸爱老大，妈妈什么爱老爱多一点，就搞成后来家里的内斗也很厉害了哈。对，家里的内斗是很厉害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例子。那注意还有一个例子，我想到什么？我以为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就是雅各的那个女儿出去低马，不是被世间人玷污了吗？被玷污之后，由那个雅各当时听到之后就很痛苦嘛，很痛苦，就什么呢？就没做声，他却没做声，你看到没有？他就等儿子们回来商量，对不对？后来他们回来，儿子们就设了一个诡计，就把世间男人他们什么，要他们行割礼嘛。把后来你看有雅各说了一句什么话？你让我在迦南里有了什么臭名？他还是没有遇到重点。他认为他的儿子把他前面呢，他也生气，他就不说，说好说歹都不说。他没有对父亲来说，哦，你女儿被世间玷污了，你父亲应该什么？这就表达你的立场，对不对？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且给女儿也反省自己的这个，怎么让女儿跟家世间人什么接触呢？而且那个不是全江的哦，就是他女儿就是被世间人什么男人什么哄骗发生关系的。
先去看他当地的女子
对
跳舞
啊，对，后来被哄骗这种跟别的男人，他真的也跟那些男人产生跟其中那男人产生感情的。他没有发现自己对女儿的管教这种保护不够。第二呢，他却不说话，我想他有什么？他有一种罪的惧怕，他罪的惧怕，因为自己没有管好，因为自己什么善良不正什么，因为他娶了两个什么
外邦人
老婆嘛，不是利亚跟拉姐不是外邦人吗？又生了十二个什么，所以他的婚姻已经不敬虔了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严格的教养儿女。第一个，第二呢，他本身又惧怕世间人，他不好说什么。但是儿子们回来跟儿子们商量的时候呢，就儿子们出的诡计把那些人杀，他又沉默，他没有制止的不？他等出了这问题，他就说什么？你们让我，你们这些儿子们让我在迦南里有了什么臭名？他只是又在什么取悦于他人这方面有问题。所以他用了二十五章哈，我想的反而是这，我第一反应是这一段经文更能反映出雅各在教养儿女们的失败，是不是？
嗯，确实。
好，我们来看下面，教养子女是一个机会，但是要到哪些想法需要被圣经重新什么塑造？什么惧怕或者其他有罪的想法是你需要消除了？为了帮助你做到这一点，请默想经文。那我们先赶把这经文赶快看一下哈，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对这个功课的忠诚。来看看诗篇五十六篇三节怎么说，找到人就可以读一下。
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
好，就要依靠他。然后就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好，很好啊，就是上帝会给我们信心和力量。来，箴言三章五到七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好，腓立比四章六到七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好，这经我们读完了。那么，你认为哪些方法需要被圣经重新塑造？什么惧怕或者其他有罪的想法会需要你消除的？
或者总想依靠自己， 咱们自己教育的话都有结果，自己想强求结果有点着急，咱们说了马上做到，有结果要交给神呢，自己该说说了。
其实我们在世俗之间啊，我们的孩子跟那个世俗的孩子很大的一方面就是，世俗的孩子他们很注重会背了多少古诗啦，会了多少个字啦啊。那我们的孩子呢，就有的时候可别跟世俗孩子一比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呦，那很多小孩都会两位数的加减法呢哈。我们小孩好像还都是在玩呀什么的，有时候就在想，哎呀，说的要不要？要给他补点这个呀，加点这个呀。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一个体系了啊，是塑造孩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了。所以孩子刚开始你看像幼儿园的艾伦呀什么的，就教他们如何的听话了，然后品格呀，对我们认为好像不是很注重的小事情好像听话的啊，反倒特别重视。但是我们觉得好像应该背古诗啊，应该是认多少字啊，反倒他们是开放式的。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啊，应该要完全的依靠啊这个神的话语啊，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确实孩子品格的上的塑造和得神的智慧啊是更加重要。
不会本末倒置啊。
对对对，
是的，还是本。
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过多的担心，比如有一次我带他去那个公园玩的时候，刚好大一两岁的小孩，就是两个小孩真的满嘴脏话，三句话两句都带脏，小孩在玩着玩着，哎呀，我就在想，这孩子是不是经常跟这些人接触一起，会不会学到坏习惯的脏话呀？那如果这一会儿是自己观察到，那在幼儿园长期接触这些人，就会经常会担心就是说在那里面能不能学得好啊，或者是会不会学到很多坏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应该要改，因为就是说应该一无挂虑嘛，就是说尽责去教养，然后要借着这些经常为他在幼儿园的生活要献上祷告，对，这个就可以改。
就是广明姐妹你说到这个问题啊，我还想到我们教育孩子上面啊，因为我们现在教育孩子就是学校里让那个就是孩子呢一般还要温柔嘛啊，然后要谦卑嘛啊，那么我们小孩来到世俗这个环境之后，很多孩子很强的嘛啊，很强势的，我们有时候就有点担心，哎呀，我们孩子以后走向社会啊，或者是不是太软弱了啊，因为圣经上教导我们要温柔谦卑像那个耶稣嘛啊，所以有的时候看孩子有时候确实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把孩子这个温柔和这个孩子的软弱啊，他到底内心是惧怕是软弱呢，还是因为他温柔他不在乎他把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深入的了解。
刚刚你的思维呢要平衡一下，像你说你把孩子放在一个公立幼儿园了哈，但本来你前面那个担心啊，就要老是跟不清楚的孩子在一起啊，家人里不好的东西啊，这个担心是正常的，这个你先担心是有需要的，不能因为这个时候我就一无挂虑了，你那个担心是正常的。但我们刚才讲的嘛，你要想不担心的重要的目的是把它带到什么，是神的面前，所以当神就会借着你这个人家看见的时候，上帝就慢慢给你一个思考了，就如果我这个基督徒啊，我希望孩子一辈子信靠主嘛，就一定要提供给他什么有神的话语什么教导的机会的时候，你尽量给他教导的机会，你自己要用神的话语。第二，那孩子希望将来这孩子所读的学校也是能够给他什么像话语教导的，这个会让你没有犹豫，明白这概念吗？反过来呢，如果你还能把孩子说，哦，我知道那个学校或者公立教育啊或者幼儿园那不信主的哈，老师他们没有祷告啊，没有上帝啊，没有信仰啊，就导致这个时候呢我依靠神，我继续把他放在那里，我不要忧虑，这个时候肯定不可能的，会跟你继续有犹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环境啊，肯定会有不好的东西嘛。所以这个跟你刚才因为我说教育要扯平一点，有什么概念呢？说，如果你的孩子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那很简单意思，你说，假如说我们他的儿子哈，说大家走路啊摔跤，肯定不要担心，摔跤很正常，非得要把他孩子什么放在什么
水边，
放在这个桌子上，那么这个担心不用担心，不用紧张的，让他走。 他说快摔了，那行不行啊？那他不干了，这不干了，为什么不干呢？因为你知道你还是走在什么
危险的地方，
危险的地方，那不可以。这父母的叫什么？这个不是忧虑，还是什么智慧？需要一个保护，对吧？但如果孩子在这里的时候呢，不要紧张，我们继续来。他在那里没事的，摔下也很正常，你就不用担心了。所以我讲那个概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那个，就说你看看这个是这里的事情，你要说，因为什么？他说说的什么？要把他带到神的什么那里，你就放心。如果他不要依靠神，你把他放在再好的环境，你还是要担心的，明白吗？但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对不对？你说不要担心，可不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让他在什么越来越像什么神的手里，他所活的环境，他所受到教育，他所受到的培养，包括他放受的管理，都是用神的什么话语的环境，我肯定很放心的。明白这概念吗？这就我们为什么敢付那么大代价，现在还那么危机四伏，我们还要坚持基督化什么？要为什么呢？代价太大了。但是这些老师们工资很低，人员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是尽可能把孩子带到什么，特别是年纪小的时候，你不可能给他太大自由。孩子哎，没关系，反正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个不好的人呢。所以现在把他放在教会，要不是现在温室一样的，将来就被人欺负了嘛？这个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孩子呢，他还需要被什么？因为他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时候啊，一定要尽可能给他什么好的，明白这概念吗？但客观条件不容许，另外一件事情。各种原因不容易，但是呢，至少主观上我们要羡慕。羡慕这个孩子，我又没有条件，好，我就只有按照这个条件。如果我能好一点，我就会扭转一点点。比如说在家教育啊，啊，如果还有基督化学校也很好啊。那这个概念就是说，你就会有这个负担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是往神的话语里面走的嘛。所以这个概念是这样的概念，知道吧？嗯，好。还有没有大家有什么分享的没有？哎，这个准妈妈哈，还没有生孩子，对不对呀？
没有，还没有第一胎。
嗯，对呀，准妈妈嘛，准妈妈，准备生孩子的妈妈。
我想起一个之前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她就是把她的孩子放在一个，就是现在那个叫做公立吧，就是公立的学校，幼儿园，但是她就遇到一些挺大的一些难处的，因为。现在不是都流行过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节啊？万圣节，对对对，有些幼儿园呢，他就是一到那个节日就布置的，就是又化妆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因为他是基督徒，然后他也不希望他儿子就是沾染这些不好的，所以他就跟他的学校幼儿园的老师看到他说，凡是过那种节日的话，你就不要让我儿子去穿什么服装啊什么什么，他一律都不去参加。但是肯定呢。对他儿子来说，他在那个幼儿园里面肯定也会有可能会排挤，
另类的，
对，会另类。然后他又要花很多时间跟他的儿子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跟他们一样啊，不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又想到这一点，因为我还没有当妈妈嘛，就也会有时候听到就是旁边的人这样子分享，也会思考如果以后我遇到这些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去跟我的孩子或宝宝去分享啊这些事情啊。所以就像张牧师说的，如果有条件，尽可能一开始还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
你说的就上个礼拜五，刚好你让我勾起这个回忆了。上个礼拜五是有一个姐妹约来我们家面试，带着她的女儿8岁多。她以前在一个牛百会一个走一去，她后来为什么她说因为没有，因为她学生有信有不信的，而且她不信的越来越多，老是有信跟不信的，她也觉得不满意了哈。她后来现在呢就进了一个公立的学校，英语。就是英文学校，算一个很好的、很高级的一个学校，一个外国人为主的一个学校。那天还是忍不住约了跟我带孩子，而且带他女儿8岁多来我学校面试，为什么呢？他姓主的，他通过另外一个弟兄姐妹，这个姐妹我都很久没联系过的，就没联系到我了。我说为什么你来我们这面试呢？他说就是因为万圣节，而且呢，因为他们学校搞得鬼鬼怪怪的嘛，所以呢，他就跟他女儿说，结果全班就他女儿没参加。就没那个导致什么，导致同学跟老师啊对他那样有看法，
对，
所以他就想，他到这已经忍无可忍，他就说我决定想把他转学了，我不放在那里了，为什么这样对孩子很有伤害，
是，
而且这个确实不好的活动，他女儿也接受了，也不想参加，他搞得把图鬼一样的这个有服装的，所以后来他女儿说妈妈到底有这个东西吗，他妈妈就告诉他正确的一些东西，他女儿说那我不参加了，那我就被面试了。 然后他就 很想过来，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后来我亲自面他就劝他们，因为他爸爸不信主，他爸爸现在有点反对，那反正那我其实有逼我跟他说，请你回去一定要跟丈夫什么叫一直到他丈夫不反对你才能够来，他爸爸不信主不能很支持他出来吗，要爸爸不反对，因为爸爸要反对你还不能来，因为他跟他讲过，有时候他以前曾经把孩子送到600位，他爸爸反对的一塌糊涂，导致夫妻关系有问题，那个不可以，我们就反过来说请你等，就是至少爸爸不反对，所以都没让他填表要交那个，他妈妈都着急成了要交定金了，我妻子反而说你偏不接，免得交了以后到时候又不好，就是你先回去就是跟丈夫要跟他开始慢慢跟他磨也好，慢慢了解他，至少你丈夫不反对我们再接受，但他所以姊妹的信主的妈妈就恨不得马上就不在那个学校读书了，所以就是见到万圣节的问题，所以这个妈妈她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嘛，这个不是说不是一男一女挂虑那个概念了，她就是要思考了，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说那个他有一个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就是他已经在小学了，他们经常搞那什么团圆戴红领巾啊要求弟弟，然后他在那宣誓，然后他妈妈用
我女儿的方式，我女儿在公立学校读卫生，就是因为宣誓
不能发誓，
不能发誓，他们跟班主任，我跟班主任沟通，我说我不能发誓不能戴红领巾，那个班主任很不理解，然后就那天我把我女儿带起走了，还有一个那个也是个基督徒女儿，我们就不能宣，咱们宣誓再把女儿送到学校去，老师就那次我女儿就老师就对我们有点看法，
肯定会有，
也就遇到那种冲突啊张力，
所以这很矛盾啊，因为你的孩子在上小学啊，你不如少先的呀，你就真的另类了吧，然后以前我小时候我很痛苦啊，我不高兴，我父母啊都不是党员，我就很丢脸哦，我的同学家一天爸爸是党员妈妈是党员，我爸爸妈妈都不是党员，我觉得好丢脸哦，那时候我真的是这，我觉得我父母都不求上进呢，我父亲在银行工作，我妈妈在医院工作，他们说我不要当那些官，我不入党，我们就做好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后来我信主还是挺好的，我还跟我爸妈讲过，你们其实好办的，但不信主都是很办的，没有同流合污，我还后来欣赏我爸我父母，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父母哇，人家同学一天党员一天党员，我爸妈不是党员，我真的觉得抬不起头来的感觉，知道吧，我觉得父母怎么这样呢，不像人家那么父母那么荣耀的，我有的时候很痛苦的，但后来我信主反而觉得欣赏我父母了，很厉害，看到没有，对孩子影响很大的，问我的。好，我们看看下面一个，根据下面四个观点，你对教养做出评价，说你曾经坚信某人的教养方法，而非日复一日，持这个跟你的信心历，持这个的信心历程吗？什么意思啊？你曾经坚信某人的教养方法，而非日复一日，时时刻刻的信心历程吗？就是你看重某人的方法比什么比你来坚持客户上进心的方法看更重一点的，有没有过哦，对不起，我们要迟到一下，中午我们已经12点多了，我们今天是在你家是没有人做饭的对吧，
啊，
没有，我们找外面的
可以，我们是吃饭还是订客饭回来也可以呢，
对，可以订盒饭嘛？
我们订了那个，
最好订盒饭好了。
还没订，几点了还？
订盒饭嘛，就那家。
来得及吗？好的好的，
我确定啊，
16:20
了。没错，我确定，我们在这讨论就行了啊。
这就不耽误时间嘛。
大概有几个味道的啊？你们有没有什么？
我们不在认识。
是吧？
对，你看多少人吃饭，统计一下，我们就赶快去。
到底我们都在这吃还是怎样？
我们在网上讲完了嘛，对吧？
没关系，反正没有别的地方在，等你回中午要吃饭，就不用再找地方吃饭嘛，不用客气嘛，没事。
我家孟琴在家做了饭，要不等一下一块在我们家吃吧？我们两个回去吃，啊，去我们家吃。
啊，那你们回家就
那边讨论完了，我就
回家了是吧？
下一刻你们就讨论题，说
对，下午不参加就没关系，你下午不参加
也
就没关系。
下午你参加了，下午你不用参加。
那变就变成什么？江立雄跟你们两个都不在这里吗？还是什么？那你们啊？你回家吃？
我也不在这儿，我叫他们做了饭嘛。好，
还讨论，我就在这儿。
行了，你们在这讨论。
我就
一二，你在这吃吧。3、4、5、6、7个。
七个
早餐。我不是。他不吃。
哦，他不吃，他进食的。
进食啊。
一二三。
中午也进了。
6个，就6个。
好厉害了。
好，反正有那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有鸡啊，
有六个随便搞不同的品种就行了。好，所以你坚信曾经坚信某人教养方法，而非日复一日时时刻刻的例行律，有没有呢？比如说，
我那个2岁左右的时候，就是说，我丈夫的姐姐，她是个幼儿教师，然后她会给我准备那什么早教班让我去报，然后还会给我准备那什么巧虎的那个一年一年那个教程，然后就会就是说，用这些方法可能会多一点。后来就会说，就是说，用一段时间，停了一段时间，就很难坚持那一种信心的历程了，很难坚持，就会断掉。
嗯，
就过多的靠于这一些早教班的那些培养，还有就是说那些教材的那种教导，就是缺少这方面的东西。
特别蒙特梭利的一个教育方式说要尊重孩子什么天性啊。就让孩子呢，你说让老师都是以陪着孩子玩为主，孩子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你要陪着他们，你不可以限制他们，只要没有太出格的事情呢，你都可以什么陪着他们玩。所以有人很多人就跟着这个方法，后来我们发现不好。最后因为曾经有几个在蒙特梭利幼儿园带过的孩子哈，他转到我们学校上学啊，哇，好费劲。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啊没有这些规矩嘛。怎么你们现在这么限制我们很多呢？比如说 line up 啊，我们要站队嘛，啊，老师一讲 line up 大家都要站好队嘛。他们说我们在门的所里从来不能这样的，从来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你不尊重孩子的什么
个性
天性，它不叫个性，那叫天性嘛。我说我们尊重孩子的个性，但是要控制孩子的什么罪性，天性里面有个性跟罪性，他把它混在一起了，知道吧？所以这个误导了很多人，误导导致孩子放纵，作为中心。这个是很危险啊，有很危险的这个概念。我们看看第二个，曾经有人用圣经以外的子女教育标准抨击过你吗？你这样抨击过别人吗？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也有的。
天天都有啊。
对呀、
啊，天天都有人那个讲，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方法是对的，让别人觉得不对嘛。
对呀、啊，我就自己丈夫都会反对。我那个小孩小的时候，这个他是性格比较急躁的人，上滑梯他一定要从下面往上走，别人正在往下滑，别人挡到他，他啪一巴掌打过去，因为这事经常被我管教多了，后来不跟人打架了。他有段时间就是没跟我在一起，可能是缺少了安全感，但是没有意识到。后来再回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呢，一个小女孩推巴掌坐在那里哭，然后她父亲给她，这个性格反差太大，就经常批评我，就是说，管她太多，打她太多，就是她打别人的时候呢，我管教她，就是说被批评，你说这样不行啊，孩子被你打了，就是懦弱的不得了，怎么样？可能都经常会有他们这样的，就是教育的方法和出发点都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教育子女这块，我是特别看到性根不性，与缘不相配，不能通过什么一恶也是真的。一般你讲夫妻之啊，我以前在社会上讲过这个婚姻啊，讲到夫妻的时候，不直接提到信仰啊，可以用圣经里面还可以，我还可以讲，就讲夫妻相处啊，你不提到信仰啊，不提到上帝啊，但还用圣经的原理，我都可以讲的。但一讲到子女，就要叫我不提到上帝，不提到信仰啊，我就讲不了的，我承认我讲不了。明白吗？因为你不提上帝，不提信仰，讲教育啊，你真的讲不了的。为什么？你的方向已经什么没有了嘛？因为我们是培养敬虔的什么，所以没有以敬畏上帝为目标的这个培养教育怎么讲啊？完全讲不了。所以我承认，我以前就说讲婚姻夫妻相处还可以讲一点什么冠冕堂皇的道理还可以啊，有叫通用法则嘛，是吧？但是讲教育的话，你就没有污水之源了。不讲信仰，你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是要把孩子带到什么上帝面前。好，第三个，你作为父母只关注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吗？如果你没有看到结果，你会很快放弃吗？
这个我会， 讲了没用了，不想讲了，等下再讲，说说。快速解决问题，谁都想啊。
我
第二轮就是在 PA 的时候，老师就说他在回应这方面他很有问题啊。其实当时呢，我就觉得是，孩子小，肯定他在专注一个事情，你再来叫他，他在专注这个事情，我就没有引起重视。但是老师跟我沟通，确实这个没有回应，就一个是对不听指令，一个也没有。但是我就很着急，老师讲我们，他如果我叫他一声，他不回应，我就会马上很有点就是着急，就你为什么不回应？不会就会有时候就会管教。其实这个呢，最后我们想，这其实也是个长期的，因为他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你没有个长期的过程，他就到现在都还在，有时候叫他 Aaron， 他低声。第二声 Aaron， 哦，哎哎，怎么，他就都还有一点，就是这已经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过程，就是训练他这种。
我自己一年对我孩子有过付出，就是不耐烦是为什么呢？这孩子实在不乖，我就通过什么大吼一声，就把孩子吓得什么，就乖乖的。但是这个方法好不好？不好的方法，但是呢，好像效果挺好。你现在烦了，那个孩子们不乖了啊！一个就一开始怎么说，就说，但是突然我爸爸生气了，吓得孩子乖乖的。但其实什么呢？其实有，因为呢，这个方法是很什么？就什么？就是快速解决问题。但其实呢，把孩子给吓住了，知道吧？其实久了都给孩子们也会产生阴影的，就而且产生一种隔阂和代沟了。因为没有解决问题根本，有时候我们会有的，有那些粗暴的方法，叫我们经常叫粗暴简单，
简单直接，
对，简单粗暴，但是呢却给孩子身体留下的阴影，
后遗症多的，
对吧？后来后遗症多，对不对？可男人们很容易犯这种错误，所以你们问孩子们，孩子们都会犯什么错呢？你有哪两个期望呢？第一，爸爸不要经常发脾气；第二，爸爸希望爸爸。答应过事情要什么？要履行。可见，就说有人做过调查哈，就是那个问题专家啊，小孩专家，所以一般把就是抽遍抽几十个孩子来问他们问题啊，他都会把他这个孩子问说，你最大的两个希望是什么？就问他最大的两个希望是什么？小孩子他说，第一，希望爸爸不要经常发脾气，就可以明什么？这个很多家庭里面什么，经常发脾气的可以。第二呢，希望爸爸说的话要说话要什么？要算数。就可见很多爸爸经常答应了什么不兑现的，
幸福就可以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可见在孩子心里，就是可见爸爸这个角色里面常常犯这种错误。大家最近里面要注意到什么？他们讲教育子女啊，有人说两种负面，一个说叫丧偶式的教育，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呢？丧偶式教育什么意思？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好像这个爸爸从来已经不存在了，就家庭里面就是父亲的角色什么缺失的，叫丧偶式的。他说，但是这个还不够厉害，现在有妈妈提出更要叫挂失式的教育，尸体挂在那里啊。
就是那个陪伴是无效的陪伴，是不是？
不但是无效陪伴，是这样的，挂配丧偶式就是消失掉嘛，就在家生了孩子，就是爸爸从来没跟孩子在一起过，都是妈妈。完全妈妈一个人带，妈妈一个人带，妈妈一个人带，这叫丧偶式的嘛？就缺角色缺失。挂失式的是什么呢？从来爸爸不参与，但一到家呢，看到孩子不乖了，喂，你这个话不对，妈妈怎么教你的？就说妈妈努力了很多时候，他就突然一句话什么？妈妈怎么教你的？没有教养。然后呢，跟老婆说，老婆要注意啊，要严格啊。好了，就是从来不参与，出问题呢就来把妈妈的给孩子们全部否定，伤害，然后呢又走了，走又十天八天不管，过了二十天钟呢孩子又犯一个错误，那个没有教养的，
这个怎么跟你妈妈一样呢？来了，你这个特点好像跟你妈妈上表现的一样的，结果把妈妈也伤害了。我们家有一个弟兄是干这种事情，结果把他老婆气跑了，他老婆现在也不回来，就是因为经常干这种事，就在孩子上看到问题，就把他教训之后呢，又把妈妈也扯出来，就是你妈妈上的问题在你身上发生了，搞得这个妈妈在旁边气的什么吐血，明白吗？
自己不干还要否认别人，
对，就是自己完全没有参与孩子教育的积极能力，他呢还挑妻子跟孩子的毛病，这是叫挂失式的，他们最近在网上的当中呢，就讲这个家庭教育的叫挂失式的表演，哎呀，
用诈尸。
对，不是
丧偶
是好
点，就
是丧偶
是
那个诈尸，
用诈尸
要你
话说，给这个贴近一点。
应该叫这，应该是这个就叫诈尸，好像
诈尸
叫诈尸，
就只吓人害人，是吧？
对，
你诈尸
就
是吓死人嘛，对呀，你不坑人嘛，
觉得诈尸更好，
对呀。他是那个丧偶的回来了，就吓人，把人吓一跳。
应该叫诈尸，应该
诈尸
叫诈尸。这种情况就很有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参与，但是也专门抓毛病、挑毛病，就那个把这个家庭的努力啊、配偶的努力全部消耗殆尽，还是糟糕。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比较
网上
的对妈妈们总结出来说最可怕的妈妈们在一起讨论的问题里面，我想看说，我看到评论的是妈妈在一起讨论这个家庭教育嘛，他说这个都是缺乏爸爸完全看不到嘛，那说一种叫丧偶式的。应该好像就像就叫诈尸似的，
就是这个新闻就是跟诈尸很像。
对，应该诈尸是怎么叫？
不承担自己责任，
嗯，
然后还怪别人。
对对，就是这个问题，这个很麻烦，这是最恶劣的。所以很多妻子们、妈妈在讨论，这个是最恐痛苦的，搞得很多妈妈们好无奈、好痛苦，就这种去对吧？
无知啊，讲啊。
那、你不要说，我承认我在我家也曾经有偶尔有过这种态度，有过，我在外国我妻子过，是有过这种做法。
有这种吗？我就是开家长会跟老师讲，他说 Aaron 什么问题，我说因为我有点忙，我们前段时间。我负责小的，爸爸负责 Aaron， 然后女儿由我负责，我就我负责女儿和我最小的 Aaron 是他负责，所以老师也说您这样不行了，都要一起来，所以我们也发现自己身上教育方面也很多问题，嗯。
好，我们看在第五个下面，你衷心的借神的话语告诉你的孩子，先信圣灵去影响他的心吗？还是你轻易认为自己做能改变孩子的心？你的行为是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的？一个是依靠圣灵，一个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是很难，就是长期持守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就是说，会觉得啊，我们要。跟告诉他圣经的真理，圣经的话去影响他。但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又要一着急就开始感觉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把它给解决了。后来娘啊又不对，还是再回来，就是这个很难持守的东西吧，难持守住这个一个。
其实就是建立孩子的品格的，肯定没那么容易的。太难了啊，因为每件事情都在他品格的表现。
因为福建你可以分享你呢，你自己呢，哎，你有孩子吗？哎，
太糟糕了。
有人还是自己。
现在慢慢的改变，以前也是就孩子很多时候都没有耐心，然后呢反正就是很粗暴的那种方式，动不动就发脾气嘛，现在慢慢的对孩子有点耐心多一点，然后跟孩子的关系好很多了，现在还是要回到源头，还是一方面要把孩子带到这个神的面前，另外一方面自己也做出改变。
好，这个对我们来说，当然，我们应该什么，还是要相信什么，用神的话语是吧？ 透过圣灵用神的话语来，是吧？一定要这个更有把握，应该更有信心，这个才是有希望，是吧？我的话呢，后来就发现经历，你要靠你自己一点，你的孩子都不可能。
唯一的希望，靠自己的话就把孩子逼上绝路。
就我想到一点，就是说要就是忠心的把神的话语告诉孩子，这个肯定要的，但是那个时机也要把握得很好。就是要抓住那个受教时刻，就是可能他发生那件事，你要就像刚刚说的，看到那个问题的本质，能够抓住那个重点跟他说，要不然的话，你可能经常跟他说神的话语，但是他就可能变成是说教式，他就觉得很硬邦邦，对他来说就觉得，就是他没有那个真正的触动到他的那个
触动他的那
个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跟他说也是一个。你需要时机，需要有智慧，
就是时效性嘛，时效。
但是呢，但是里面其实每个孩子每个问题啊，你都可以恰到好处的抓到任何经验的。比如说，这就是要求你对事情要很熟，对吧？比如说，像我妻子在学校里面告诉他们呢，就是孩子们不是闹矛盾的嘛，先打起来的嘛，然后他就来背。请问圣经怎么说？你怨言怎样待人？你要什么？怎样待人？这是黄金法则嘛？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的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嘛。然后我妻子就问，喂，请问？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怎么说的？你愿意怎样待人家算什么？待人好。你愿意别人骂你啊？不愿意那你不要骂别人。你愿意别人打你？不愿意你不要什么？打别人。这个就是开始用圣经经文具体化的应用。
其实这个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做父母的，就是你在家里面就是怎么样去影响孩子，就是孩子你在家里面是个榜样，其实孩子更多的还是看到你怎么样去做的，然后你在家里你有没有去更好的去祷告，更好的去灵修。就是我们的上帝呢，并不代表我们的上帝也是孩子的上帝，这孩子最主要是看父母怎么做的，然后孩子会照着去做的。所以我最近也是在看一些就是怎么样教养孩子的一些书籍，所以说我就是觉得这真正的还是父母在家里边怎么样起到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怎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可能会要求孩子啊，你要读经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孩子可能不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但是如果说我们早上呢，能早点起来在那读经祷告，哎，孩子一起来一看到爸爸就在那读经祷告，哎，可能时间久了，他自己就不自觉的，他就会去看圣经，然后自己就会主动的去祷告。所以我觉得我最近也是在从自己改变开始学习这个功课。
好，我们来看看第六个问题啊。如上所述，对于每天发生在家里的日常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实用的解决方法，全是这个事实。可以用一个熟悉的主题：礼仪。礼仪是向他人显示尊重和关心的方式。什么礼仪对你是重要的？你想让你的孩子如何与人打招呼、接听电话或者大人面前说话？在你的家中，当你给孩子们下达指令或者任务的时候，你想要他们做何反应？制定一个计划，用给孩子在合理的方式下练习上述事项。那我先讨论一下，你觉得孩子什么？刚刚其实邓华这边已经分享了一点点了哈，就他觉得孩子需要给人有什么回应，这种礼仪，对吧？那别人叫你们不理别人，好像就没有礼貌。
他是没反应，他是听没听到一样的啊，不是说听到了不理你，他不是这样的，他好像没听到，是吧？听到他肯定理你，但是没听到，
他听到了，
重要就他
听到了没到脑子里反应，是吧？
他就是不反应，他那个时候，现在好一些了。
训练他，给他好东西，你反应快的话，就给奖励，马上给上去。可能会好，
但是不能经常用这个。这个问题最后里面说是他的责任，不是利益引诱。利益引诱的他将来的他就什么是为了这个利益驱使他这样做，所以你还是要告诉他，这人的回应啊是你的本分，你一定要回应别人，别人特别是在路上别人叫你了哈，你要什么？你要主动跟人打招呼啊。遇到熟悉的人呢，要打招呼啊， 我两个女儿其实以前有很多就搞，我两个女儿呢，她们反而是比较，她并不是说清，然后就是我两个女儿，什么目前女儿有点清高，就知道我们打招呼都不理我们。后来我跟我两个女儿也聊过，你为什么不？她说我们也跟她笑笑而已，她说没有说就，哎呀，她们比较含蓄一点，反而就有点不好意思，说声音很轻，别人没听到。结果他说别人就以为他没理他们。后来我跟我女儿问，那你们声音还是要大一点，人家跟你打招呼，你一定要一定要跟人有回应，否则别人就觉得你没有修养，或者没有尊重别人。所以说哦这样的，所以我的也是有一段时间我的孩子也有这个。当然他说他们说清，我说我还倒没有清高的这个想法，他们就是性格有点点，再加上有点。
哎呀，我儿子也是，我们家那个楼下有个大堂阿姨嘛，人家别的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那个很老远的都叫他阿姨早上好什么的，我都跟我儿子说了好多次了，我说你早上上学的时候你跟阿姨打个招呼，我说从来都不会跟人家主动的说句话什么的。
所以还有没有说你自己觉得女孩子那里面，你就训练他们哪个礼仪特别重要的？昨天晚上我们回家吃饭的，我老三就跟我讲，他当时很高兴，他用我的英文叫 every 什么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积极主动那个单词哈，他就问我爸爸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说哦，还有呢，他为什么会讲这个呢？他说他哦，我就明白他在家学校给人表给老师表扬嘛，他今天主动帮助了同学。后来我们就去回家吃饭的时候，他今天我帮助了哪个同学倒水，我帮助那个我那个同学地上泼了水啊，我就拖把嘛，拖了地，他讲得挺开心的。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帮助同学倒水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是因为他正在忙别的事情呢，还是因为他生病了不舒服呢？他都没有啊，我就帮他倒水了。我跟我女儿讲，我说爸爸这一点呢，我要提醒你一下，你这个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的事情应该他自己什么
自己做，
自己做，你这个积极主动做是最好的，但是呢你要做到雪中送炭，帮助别人需要你帮的时候你才帮他，别人本来是自己的事情啊，我本来希望我要去倒水，你非要把他杯子抢过去倒水了，有点邀功请赏的嫌疑。你为了表现出你很积极，要老师来夸奖你，其实你是做了一件做到别人的责任里面去了。你虽然得到老师的鼓励，但是这个有点轻易过分的嫌疑。所以我吃饭跟我妈妈在中间嘛，我女儿呢就是在讲，哎，妈妈说对，听爸爸讲话，爸爸在跟你讲的很重要。我其实就我女儿有点小聪明啊，就故意跟妈妈讲着要把这个，妈妈说听爸爸，听爸爸应该讲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他就又转头跟我讲，我说所以你帮别人倒水是没问题的，你应该在什么上呢？如果这个同学今天身体不舒服啊，哎，你就帮他倒水啊，或者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分不开身啊，你们倒上水啊是应该的。但是呢明明他自己吃饭坐着没事干，他不自己不去倒水，你帮他倒水，第一你有点心，第二呢你得助长别人什么想利用别人什么为你服务，这个心态都不对。所以他自己责任他自己做，他也好像似懂非懂的就听到了，明白吗？所以我的意思我们要小心一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是为了想得到老师的夸奖，结果你说老师又不了解这个情况，还真的哇夸奖你啊，你好好主动的积极努力帮助别人哦。但发现呢他做这个目的就是想得到你的什么夸奖，就刚刚注意那个事情哈，就是说因为嘛，因为我这样做就给我什么好处，给我谈了邀功什么请赏的心态，对不对啊？你不能功利主义的去激励他，当然好的朋友奖赏是可以的，但你要一定要我们说孩子们每次参加运动会哈，我你们尽力做好你们最好的结果，得到冠军了就感谢主， 荣耀归给什么？
神。
神没有得到名次也没关系，坚持一定不可以半途而废，就是特别长跑哈。你最后已经跑到落后了，你就不要放弃，说哎，反正我已经没有名次，我什么，我不跑了。请记得，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你的意志力很重要，哪怕我最后个跑位跑过终点，我们都要为你鼓掌。明白这概念吗？所以呢，我们说你们得到一些奖赏是有用的，但是这个奖赏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正的奖赏是在天上什么永恒的什么，也有 AC 也被人批评过什么呢？说 AC 有个不好的地方，就老是用 merit 奖励啊，什么奖励啊，他说这个有点功利主义的这个造就，按照走成功神学的道路了。那我也想过，是不是在那有人真的攻击过 AC 呢？就说 AC 懂不懂用 merit 的奖励啊？后来又想想，圣经里面有没有奖赏的概念呢？是有的，其实我们要知道什么永不衰残的什么荣耀的什么冠冕，而且我们是遭到那个不是人的奖赏，是神的奖赏。好，那我们在船上比武的什么也是什么非按规矩不能对什么冠冕嘛，所以运动员在场比赛得到奖励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明白这个奖励不是我们的真正的目的所在。我们的目的奖励这个手段，这是个激励的手段和方法，是鼓励我们更好的敬畏神，对不对？是希望我们将来得到天国永恒的什么，也是可以的，但是要适可什么而止，而且还得有个更重大的目标，知道吧？所以有的孩子得到在运动会里面得到冠军了，当然你要高兴，你不能得到冠军跟没得到冠军是一样的感觉，当然不可能，你这个就没有日情了嘛，肯定是好的。但是呢，你看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告诉我的孩子怎么样，每次比赛啊就得到冠军了，赢了主动跟输的人握手，输了主动跟什么
赢的人
握手。有时候呢赢的人很愿意握手啊，耀武扬威的握手，对不对？还有呢有人输了是沮丧，知道吧？哎呀，输了握什么手啊？你看有些美国的 NBA 有时候也是输了，他就不跟对方告别了，我唰自己就跑到更衣室去了，你知道吧？所以呢就是没有涵养。所以这个什么，我们就我鼓励孩子每次开会大会啊，请你们注意，赢了要主动跟输了握手，而且不要趾高气扬的握手，说谢谢你，有没有你的支持，我怎么可能写出我第一名，对不对？就是谢谢你们，而且将来你们也会赢我的，都有可能。还有呢，输了也说祝贺你，祝贺你赢了我，我会继续努力，给我让我看到我们的差距，所以没关系。所以就叫胜不骄，败不馁嘛。所以这个要培养孩子气质，说当然你得到一个奖赏也可以，但是不要因为你得到一个金牌啊，认为自己了不起，那还是不是的。有对你的肯定，那这个奖赏是暂时的，而且是什么正确，因为不正确的会害你的，知道吗？会害掉你的。但是呢我们当然这个奖赏让你想到将来什么天上永恒的什么，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最好有人曾经攻击过 AC 说有点点用这种奖赏啊奖励来引诱孩子啊顺服，是不是对的呢？不全对也不全错，明白吗？就是有时候有所奖赏激励孩子是对的，但是激励孩子一定要明白这是一个方法不是目的，明白吗？你用糖果给他就是一个方法和过程不是目的，因为把它当目的里面你就失败了，你这个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糖果，知道吗？来来，孩子过来叫叔叔好，爸爸给你一个糖果，明白吗？下次说叔叔好就有糖果，谁是目的？得到糖果是目的吗？还是要学习礼仪，什么表示这边的什么尊重是目的呢？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不然是本末倒置的，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是我们配合孩子虚假，明白这个概念吗？好，对，你说得了一百分，我们要一百分给一百个 merit 对不对？是给他，是给真的老师给的，但是那一百个 merit 更重要的还是你得到一百分能够神给你这样的恩赐啊，你能够荣耀上帝更重要呢，知道吧？或者你这段成绩老师对成绩很满意，你也取得了，你付出劳动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什么成果，为你高兴，知道吧？然后你继续努力，而不是为了得到那一百个什么 merit， 就是学校货币哈，不是为了赚取那个 merit 还考一百分的，一定要记得这个，否则的话我们会很本末倒置，你们注意。好，这个我们想到了哈，就是说在你的家中，当你给孩子们下达指令或者命任务的时候，你想他们做任何反应呢？你看到没有，这很重要，就是说当你在家中给你孩子下达一个命令或者指令的时候，你想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你希望他不听吗？肯定不是，对不对？肯定希望他要积极的反应，对不对？要响应。那他不响应，你就得要什么？要进行教导，甚至要管教的，对不对？这很，这是基本的常识。你告诉孩子做什么，他不做，你要开始教导他；只要他不可做什么，他做，你一定要管教他，对不对？所以，哎，他们就要一定要他们做什么，一定要做出积极的主动的反应。就要训练的，真的要训练，趁小要训练，明白吗？所以以前为什么我训练孩子都这样喊的呢？你叫他都不反应的时候，我要为什么要呢？就是故意让他跑出去，开始训练他。我专门有时候专门用两个小时训练。现在你们出去玩，出去玩，故意吵闹吵闹。Aaron， 到。好，你我开始我可以训练你，我喊你两声，你一定要有反应。到后来训练他们，我一声你就要有反应，可以训练，但是你一定要训练的，不要什么呢？训练他反应这个事，你不能说我慢慢来的，啊、哦，他以前几年来都是这样的反应，所以呢，那你怎么叫慢慢来的训练呢？你训练不来的，对孩子听指令这个就是立竿见影的，这个立竿见影说不是他马上每次都做得很理想，不是这个意思，就说在你训练当中你要跟他说，所以呢，我在喊你的时候，只要你听到了，你必须第一做出什么反应，不能够拖你的，不是说你可以。这次有反应，下次可以没有反应，那你就乱了，孩子就不知道你不严格了。就妈妈要训练你说，从今天开始，妈妈训练你说，只要你听到妈妈的叫你的时候，你必须第一时间要反应，来到妈妈什么事？如果你说这个他以前是几年都是这样的，怎么呢？现在我训练他可以有反应，有时候没有反应也没关系，这个不可以了。这你真没有训练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标准嘛。就孩子对妈妈的标准，现在爸爸妈妈训练要求的是，只要爸爸妈妈叫你了，你必须只要听到了，你必须第一反应。我来了，哎，妈妈有什么事？哎，爸爸你叫我了，是不是？一定要有反应，知道吧？不要因为说以前做的习惯养成了，那你要么你就没训练他，你训练他就要标准很强，不然的话他就会没有标准。所以你的治法就是对他真正的标准一定要一致的。不是孩子会错乱的，知道吗？哎，今天妈妈说要我叫他，叫我就马上要反应。第二天呢，妈妈又说我叫他，他没反应也没关系。这个孩子就开始没有办法了。一定要记得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后来你要专门训练他的时候，就是要训练他。那我们这都是只训练这件事情，但是一定要直到实现达到目标为止。明白这概念吗？你不能说哦，我适应了，好的，或者实在做不了又放弃了。其实你后来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困难，所以这就是我在长老会里面三个礼拜我有点不高兴的地方什么呢？我们不是决议了吗？决议不给他参加那个聚会了吗？他就我们就要进行管教了吗？结果呢，后来他说虽然这样说，但是真的继续参加了来了，我们也不管了，我这个绝对不可以。所以那天我就不高兴，我绝对不可以，你做一个长老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因为你一起参与做这个决议，知道吗？这决议后来这些人什么，我继续上午去那里，下午什么来这边，还是不做任何什么反应，我认为这个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会长老会的什么决议？决议是什么东西？命令下来了，要什么？官出来一个决议，没有执行力，你这个决议什么？还不如不做，你明白这概念吗？你的执行力不够，你很麻烦的，就践踏你的权柄，知道吗？所以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一个政策下来了，没有执行力。从此民就更加什么丧失为所欲为，所以有命令不立即执行，从此这个民就更加为所欲为了。所以这个真的不是害怕，真的是真的不是不爱他，是训练有素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方法。你不要以为他就说这样的话你还没有人情味，你又搞错了。真正的爱他是让他学习懂得守规矩，而且你明确下令了不可的事情你还要去做，是不是在故意对抗呢？这个你还不管教，明白吗？所以我就跟那个长老讲了，你告诉你孩子不可以不可以，他非要这样做，你竟然没有做任何反应，你怎么建立你的威信？这个不是说哎呦突出我们，不是的，你的权柄会被践踏的，明白吗？这个不能含糊。所以我上个礼拜开长老开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特别不高兴在，我说所以我跟我长老下通牒了， 下个礼拜我不在广州，我在佛在阳江。如果他们继续来你的小组，你必须劝他们，要么回来，要么你就离开，这个没有选择的，没有其他选择的。好了，他说，哎呀，我觉得很难做。我告诉你，带给我说，我都有到什么程度，给我变了很久。说下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我在广州，我会专门注意你那个小组。我就告诉他们，如果我看到你那个小组里面那几个上午参加他们聚会，下午还来你们小组的话，你不管我去管，我会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参加？有，我一定，你认为我得罪你冒犯你了，请你原谅我，我还是要做，我是让你做的，你不做我会做，因为这个你都要离开教会了，我都接受。我一直跟他表达的是，你必须这样执行，因为一起做的学艺的长老，你现在连这个认识你都那么糟糕，我一定要帮助你学习这个。你怎么教育你的孩子的？我觉得一团糟，你知道吗？不可以这样做。你的指令明确的发出指令，而且指令是正确的时候，对不对？你却说哦，说归说了，但他还要违背就算了，不可以的。这个对他有不利的发展，知道吗？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哎，有时候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出于对于我们成人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好，我们先看下面。按照课程中所提到的平衡，看看你哪一方面做得好，哪一方面做得不好，制定一个计划，处理你感到真的什么最大的地方，哪几个平衡呢？大家记得，一个是什么外在和什么内在的平衡，还有呢自由和什么
责任
的平衡，还有有声和权威的平衡。主要问题跟次要问题需要正确的明白。还有教育之旅是你生活中的重要的东西，还不是什么唯一的东西。方面，所以大家能够思考一下，这五个方面，你觉得对你来说哪个方面容易挑战大一点呢？你做得好的，或者你做得不够好的。
我觉得我在这个友善和权威方面呢，就做得不太好。
嗯。
整体来说呢，我给孩子的印象可能就是说权威比较那个啥，
厉害一点。
对，我比较严厉一些吧啊，尤其对那个我那个反正对两个现在读书的那个孩子吧啊，那个女孩呢，我也是大的呢，我总觉得她这么大了啊，然后就给她讲很多的规矩，有的时候也会讲那个圣经原则呀、啊、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呢。实际上跟他私下在一起呢，就是说慈爱啊，还有那个什么上面啊，就是做的不够了啊。然后对这个艾伦这边呢，就是说也是权威方面呢，可能比较那个多一些，管教方面啊。
其他有没有分享？你觉得在你的这五个方面，一个是内在、外在、自由、责任、友善、权威，主要问次要问题，小燕子女士提出的重要的还不是唯一的方面。
我觉得外在和内在吧，我看了行为了，我总想让他怎样，但是这行为是他内在决定的。内在的话，我也没有拿出圣经的条文来告诉他，这个你这个外在是违背圣经的哪一条。我觉得以后要往这方向走一走。
嗯，
我觉得不对的话，我自己不要讲。我说圣经拿出来，圣经教你，啊，这样可能会好。
对。
还有一个自由和责任，我没做好，就是我只是。有的时候很多限制孩子的这个，因为很多东西我就说，你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比如说不要玩那个什么看小说呀，不要老是看电视啊，老是像偷风摸风玩人家手机啊，但是我就没有限制好这个，就是说只有责任嘛，就是说他这个是自由嘛，他只要自由不要责任。那我说你，我给你一个条件，什么时候你可以看，是吧？完成了什么东西的话你可以看，可以看什么，把这个搞细一点，是吧？完成责任之后才有自由，把这个东西给它结合起来可能就好了。作业没做完呢，你去玩那肯定不行了。如果你说你作业做好了，我一看见 OK 了，那你可以有多长时间吧，也不是不允许。
刚才你觉得呢？
哎呀，外在方面呢，就是那个 对孩子，我是想强的按照我的那个要求来做。比如说呢，在家里边做事喜欢磨蹭，那我就比较想约束他，想让他更多的时间去花在看书方面，而不是去自由也是。本来孩子写完作业了，你看上学上了一天了，然后其实后来也挺不容易的。然后呢，我又想在家里边那个，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去用在那个听一些英语啊，或者是看书方面，所以整天就逼着孩子去做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孩子也挺郁闷的，然后孩子不愿意做呢，然后我就会发脾气，所以这些还是比较糟糕。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哎呀，更多的好像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东西强加给孩子，还是不够平衡。
你有孩子了吗？还没有结婚吗？你我想啊，
单身
啊，
单身
还单身哈、啊，所以他不去，所以在孩子方面还没有。你呢？你觉得你自己在这方面哪一方面比较平衡？
外在和内在最差。比如说小孩吃饭呢，就是说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乖乖坐在那吃，他一看到我吃完站起来，可是慢吞吞慢吞吞，或者是悄悄的找个奶奶来帮一下忙。或者有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些饼干或者是糖果我不给他过量吃的时候，都去奶奶的房间和奶奶一起悄悄的吃。他都是就是一些例子，他就会有很多，就是说他会看着人来行事，就是说可能我只是纠正他的外在，他内在很多东西没有注意到，这是问题。
邓华子，你觉得你现在呢？你现在在五个方面哪方面觉得，或者你也不一定是讲不好的，可以讲讲你好的也可以。
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我女儿，她就是会做出一些表现，其实我当时没有注意，其实我就自己反省了，我也跟江波沟通过。我就说可能我这段时间照顾小的，那个注意力太多在那个小的孩子身上，忽略我女儿了。她其实在提醒我没有关注她，所以说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有时候带孩子，有时候脾气有时候不好，结果她来烦我，我说你还，我说你不要烦我，你不要烦，你快走，就会这样子把她抛开。然后就会争，我说，然后他有些会小的在睡觉，我说你要轻点，你怎么，我反正都是数落的那种。就我意识到，哎呀，我说可能在大的身上关注太少了，所以说就是，然后跟江波也沟通过后，然后我就调整一下，然后就很多就是自己就分一些时间。在和跟女儿亲近这方面就多多点时间，然后慢慢慢慢就又好了。其实最主要还是就是要跟她一起沟通，然后交通完以后要跟她一起祷告，就这点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她慢慢慢慢就也好多了。
我自己还是在也在第三方面哈，就友善与权威方面呢。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可能我的孩子可能对我尊重有加，他可能有时候就是在这个亲和力方面，可能孩子还是觉得有点对我有点，可能对小的时候可能因为我有时候会那方面有点粗暴的方法啊，就孩子们去产生一种，当然我跟孩子们也道歉过很多，说我爸爸也不完全，爸爸性格有时候过分的干裂，导致有时候呢。给你们留下这些阴影，这个阴影呢，我希望在组里面能解决。我跟他都是敞开谈的，我爸爸有时候在这方面脾气控制不够好，所以要求助来帮助，过分理性，过分的这种强调自己的一些原则，但是呢，说什么呢，体恤什么不够，所以在这方面呢，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一个， 不希望成为你们的绊脚石，希望成为你们的一个经验教训的总结。那不能因为这个也就爸爸，因为这时候爸爸就很便利爸爸的行为，也不是了，就是爸爸也是不完全的，所以跟孩子们能够更客观的谈这些事情，就说有一些还是什么呢？啊，我这时候因为小时候爸爸你这样做的，导致影响我现在性格。会，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说的。但是呢，在组里边，我们说孩子们也说，爸爸有这样的问题是，对我们说也为爸爸祷告，但是不轻慢轻按爸爸，但是确实在我们生命上有这样的，对我们有过这种负面的影响。那现在信主的缘故呢，不一样了，就是不要形成隔阂。所以我跟孩子们开始，因为我孩子大了，18岁的嘛，还跟啊16岁多，哎，很好。现在呢，以前都是什么呢？我都是主动的回家，我再来爸爸抱抱。我现在都是抱每个孩子嘛，他们都是好像有点勉强。哎，这次感谢主，天天我到家之后，一开门，老二说：“哎，爸爸，来带着抱抱你。”哎，我女儿第一次什么主动的来什么，要来跟爸爸拥抱，因为毕竟老二也16岁多了嘛。就我他帮我开门之后，哎，爸爸来，我们抱，我抱抱，哎，主动跟爸爸做个拥抱，这是第一次。一般我孩子都是我主动的。他们就来跟我抱一下，哎，今天那天老爱第一次，爸爸我抱抱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很难得，就这样。老三没有你，我老三就是总能常常一来就抱，老大他小时候也没问题，反正大了之后，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可能呢到了青春期嘛。我女儿跟我老爱怎么说的？妈妈，小时候有时候我跟弟弟单独出去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别人要以为我是我爸爸的小情人就不好了。哎，老爱，
哎，我觉得那个友善和权威，我觉得应该是权威先树立起来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如果对孩子的那个，听说下达指令啊，他没有训练好他的话，这一步第一步没做好的话，你以后那个品格培养根本不用谈，因为他都不听你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次序问题吧。虽然有时候怕会矫枉过正，怕会一个后来会很严厉，这个也要跟就是说，当孩子成长到一定阶段，他已经有一定的那个自制力，还有一定的那个责任心，他懂得管理自我的时候，可以适当再给多一点自由，然后还有可以那个关系会就可以更亲和一点。
对，但是那个意识到就好了。就爸爸有时候一般比较偏严厉嘛，那后来你能够明白这个了，你反而是就说的很好，就是反正就总比你一开始自由度好啊，后来限制他就麻烦了嘛。但是你一开始比较严厉，但是后来你能够爸爸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孩子会更有恩典的。为什么？因为爸爸是这样对他严格，但是后来呢，爸爸其实又对我们什么，其实是充满着爱。哦，就算他严格一点过了，也能够理解什么。你看我没说我同学偷苹果的故事嘛，我以前偷苹果，北方嘛。冬天把苹果，我父母买一苹果放在那个床底下嘛，那我们现在限制嘛，一天只能吃一个，因为那经济也不好嘛。我们有5个孩子多嘛，所以呢，尤其是我父亲不在，趁他们不在房间，我偷跑进去把那苹果，反正是平房嘛，一楼嘛，我们那时候在单位宿舍嘛，就是平房，一间一间的，那父母一个房，后面就是我们儿女们的，然后好，我就偷进去把那个苹果从那个窗户扔出去，之后在后面捡嘛。就那边老是人老是撞在这个栏杆上嘛，咚咚咚，也扔出去几个，还有几个呢，弹回来又再扔出去。就我父亲听到咚咚咚的干嘛的呢？一进来，我说没什么没什么，他往那边看外面掉了几个什么，结果把我什么绑在那个我们家在医院的那个家属区啊，把我绑在那个医院的那树上示众的不，绑了一个多小时在，就把我绑在那个树上，哇，搞得我恨死我父亲了，知道吗？我在那个又哭又觉得丢脸，知道吗？因为家属医院那个家属很多小朋友嘛，哇，你偷苹果偷苹果的，然后，哎呀，搞得我那个怎么怎么怎么的，一直到我母亲终于下班回来，母亲就是我大救星。我母亲哇，怎么搞得把儿子搬在树上了，那么丢人呐、啊？另外，我母亲就把我解救下来了。说我心中从此我对我父亲啊，一直不能原谅这件事情，也很恨我父亲，爱我母亲。结果呢，后来到我父亲一直我没信主前，一直对我父亲我是不跟他交流的，一直到我信主之后，有一天我跟我父亲谈这件事情，我跟我父亲谈了一件事情，谈这件事情，我说那个时候我念，后来我老爸呢还不错，他不信主，他没有认识，完全问题嘛，说爸爸念对你是好的，我是好的，但是问题你把我放在，你把我放在家里没有人看见可以，又放在那个院子里哦。后来他想想也有道理，后来我老爸也就不知不觉就说，可能这个爸爸也有问题，也需要，但是我说，但是总之他要说呢，你对我严厉是好的，好的， 知道吧？但是呢，有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有时候呢，但是要长期练多，又没遇到问题就麻烦了，是吧？孩子心里什么，伤害的一塌糊涂，没有尊严，知道吧？所以会丢尽所有的面子，就是自尊心就被破坏掉了嘛。但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所以我跟我三个孩子们都知道爸爸偷苹果的故事，我三个女儿都知道，爸爸跟我们讲过偷苹果的故事，他跟爷爷，爸爸告诉我们他偷苹果的故事被你绑在树上的吧。爷爷说是，爷爷也有做过分的地方，但是呢，爸爸有跟我讲的这个不是控告爷爷是什么呢？爸爸说对他忠诚有益。反过来我说，爸爸跟我们讲的故事呢，跟爷爷说，他也不是说你爷爷不对，爸爸觉得对他有造就，那爷爷也觉得哦还好，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坦诚的，不是说哎呦因为你跟爸爸啊是吧，爸爸在对你有怨，那爷爷就痛苦了，知道吧？所以孩子们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成长的历史吧。一个反面教材也好，那总还是有益处的，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就可能没有时间了哈，那我们就大家这么今天呢，我觉得这个讨论可能有时候时间是没有什么限定的哈。那我们呢，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我还是喜欢什么呢？既然我们用这个课程呢，我们还是尽力尊重什么课程本身。我的原则一直是这样的，就是既然我们选这套教材，包括在后面呢，我们尽力尊重这个教材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不要去轻看它。当然，如果有明显有错误的地方，我们也会改正的时候也告诉他为什么要改正它，不需要挑这个错，就是没有错误的当然要尊重，好不好？好，我们就到这儿。哇，11点多了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学习，是吧？其实，在教养儿女方面，我们真的还有很多说不完的话，而且我们有太多的亏欠，太多对你上帝的亏欠，对真理的无知。导致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对我们孩子的亏欠，对孩子亏欠包括了我们过分放纵他们也是亏欠，过分的严厉对他们也是亏欠。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要不断的学习怎么按照主你自己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借着你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使他们走单行的道，坚持他们道道都不偏离。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人总是走向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总是注意这个问题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总是看重这个问题却轻视了另外一个问题，导致我们在儿女的教育上总是有时候顾此失彼。但是感谢主，你爱我们，你继续帮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造就，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圣经真理的平衡，好让我们更好的来服侍你，来造就你的子民。谢谢你，主啊，拿掉我们以前所有的无知，那让我们愿意来用你的话语来更正我们以前说错误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回到你的正道里面，帮助我们先有一个正确的看见，然后就能够正确的使用在我们儿女们的身上，让我们更好的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主要是他们一生都不偏离。谢谢你，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更多的思考，给我们更多的应用，使得我们不是只是在学一个概念而已，明白一个好的概念还需要我们有执行力。谢谢你再次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余下的光阴，也帮助我们其他的现在张弟兄、小红姐妹他们的身体的检查，在医院能够得到正确的检查，能够得到好的医治。还有那个 Megan 姊妹呢，去医院做产检，就你给她有很好的产检，有很好的客观的报告，也帮助她能够更好的准备这个孩子的出生，都有更好的计划出来。谢谢你，还包括我们当中的姐妹有刚怀孕的，就你看过这个胎儿，都能够得到更好的保守，就能够顺利的来养育，在母腹里也能够得到最健康的成长。谢谢你，还有我们已经有孩子的，给我们更好的来每天，这个真的是刻不容缓的，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执行的，要给我们有调整的我们就调整，有的是长期忍耐需要我们继续长期忍耐。谢谢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余下的光阴，荣耀归给你，大高分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
爸要去拿吗？还是送来
啊？已经拿过来了，
拿过来了。
在哪边？在楼下吃还是在？
就 OK 一下，
都可以。